这个少年的思绪不停翻滚着，发现生活总是不太安稳的，太多的问题不停困扰他，可是翻来覆去也得不到回答。他问为什么他总想离开家，为什么该看清的石头眼里进了沙，为什么简单的事情要让他复杂，为什么他爱的人永远不爱他。第几次他想开始新的生活，看身旁的人背道而驰都开始争夺，他没有更好的地方让他为之出发，只有一大堆不切实际的感想需要抒发，最温暖的眼神都难辨真假，还有什么真话假话能够让他惊讶。他开始说不清话，听不清话，自我抽离反而惹来评价。
欢迎收听疗养院，大家好，我今天是很进口的小猪猪。
你哪里进口呢？
我就是 international 的小猪猪。
那你是 international 的小猪猪，我以为你身体哪个零部件是进口的。
也可以进口。
嗯，好的。大家好，我是期待在电影院里面看到越来越多好看的进口片的石头姐。
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是邀请来了一个我们的同事朋友。
这么朴素的介绍不浮夸一点吗？
对，就是中国影评人当中可能吨位级最高的影评
人。地位呢
地位可能跟吨位是匹配的。希帕克老师。
哎，大家好，我是看了几乎所有引进大片的希帕克。
哇，希老师这个夸下海口，你是有时间限制吗？还是
几乎都看过吧？有时间限制的肯定是从当影迷开始吧，可能2000年以后基本上都看过。
天哪，
2000年前的基本上也会补上。
在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之前呢，想给大家推荐一部在4月12日上映的电影，由简君静导演，姜大卫、余香凝、林保怡、胡枫、鲍起静等众多香港演员主演的电影《白日之下》。
那为什么想给大家推荐这部电影呢？是因为我们俩其实在点映阶段都看了提前场嘛，然后觉得看完了之后，它算是今年到目前为止最具有现实意义、最真实，然后让人看完之后久久都会陷入反思的那种深刻的电影。但是又很担心因为题材比较严肃会不会排片不理想啊，然后大家被劝退啊等等，所以赶紧给大家推荐一下，想看的朋友们就可以去电影院看起来。
对，我记得清明节的时候咱们的疗养院的粉丝群都已经好多人在讨论这个电影。当时就大家问我们推不推荐去看，我们就说还是很推荐的，虽然它是一个比较相对严肃的题材吧。那先给大家说一下电影的故事吧。这部电影是根据2015年发生在香港的一起真实事件改编。那在香港一所名叫彩桥之家的残疾院所里面，余香凝饰演的记者林小琪，她伪装成其中一个疑似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通博的孙女，混进了这所院所，然后逐渐揭露了这所院所里面从院长到护工针对这群残障人士长期进行的虐待、性侵、羞辱等非人道的对待。但是是不是揭发了真相就会迎来希望呢？这所院所其实在电影的结尾的时候它被解散后，那这群残障人士就能拥抱更美好的生活吗？我觉得电影算是给出了一些独特的思考和回答。
我觉得虽然听你这么介绍感觉这部电影好像很沉重啊，但我觉得这部电影其实它是非常引人入胜的。因为香港电影它一直是有表达现实主义的这个基因的。但是在80年代末到2000年代之间，因为本土的这个工业和商业电影市场过于繁荣，那现实主义题材就显得不那么突出。大多数的这类作品呢也被进行了商业化和类型化的包装以适应市场。但是随着近20年香港本土市场逐渐萎缩，而一些坚持本地创作的香港导演和新成长起来的一批青年导演，他们反而把目光对准了制作成本没有那么高但是更具有社会意义和价值的作品，使得我们这几年呢陆续看到了非常多这个优秀的作品。像我们今天聊到的这部《白日之下》，它甚至只是导演简君静的长篇处女作就已经入围了第42届金像奖，并且拿到了16个奖项的提名，整个作品的成熟度呢是非常高的。
对，当时听说他拿到这么多提名之后，就让我对这个电影已经充满了期待了。那我后来也去查了一下资料，电影里的性侵智障女童案，她原本的嫌疑人是叫张建华，那电影里是文章的张，但原型人物是工厂张的张。她10年间呢都逍遥法外，因为这部电影在香港的公映某种程度上引起了社会的再次关注，以至于在电影上映的4个月之后，张建华终于被判有罪。那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如果能在 真实的社会生活中产生积极价值，无论它是法律层面的还是道德层面的，我认为都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
是的，而且我觉得这部电影它真正能够打动人心的一点啊，首先是因为它拍的真的很真实，就它并不是一个二元对立的给了一颗就是即刻的爽感和答案，比如说正义战胜邪恶啊，好人要获得大团圆啊，或者恶人最终要接受惩罚等等。我觉得它展现的是一个更为深刻和矛盾的社会图景，究竟是谁造就了这些残障人士，也就是这些社会少数群体的悲惨命运。那这个答案呢，它指向社会，指向制度，指向人心之恶，指向家庭，其实也指向他们自己。所以看到后来，我们就和电影里面的林小琪一样去思考，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要如何面对和选择自己的人生。
确实，因为我们会陷入一种叫幸存者偏差，以为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才是社会的主流，那大部分人像我们一样平凡而普通，但电影却反复地提示我们，这些残障的、边缘的，为了争取片瓦遮身，就不得不忍受非人生活的人，他们的基数比我们认知中的数量要大。而且他们这些人往往是无法在社会上发声的，那《白日之下》就是一部为他们发声的电影。
还有我觉得这部电影非常不错的一点啊，我觉得是因为它并没有把故事重心完全的放在就是比如说我们怎么去揭发社会真实面的这个困难，我们寻求真实的不易等等，那电影差不多前面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其实一直是在给我们呈现，就是在这风雨飘摇的瓦片之下，那普通人仍然要继续生活，他们还是会珍惜一碗饭、一支烟、一朵就不沾焦的那种小粉花带来的善意和情感。
好了，再说下去我觉得我们又要做一整期节目。那总之这部电影已经在4月12日全国公映了，推荐大家去电影院以一个平常心去拥抱一部深刻且好看的电影，顺便思考一下自我和他人的生活吧。
好的，
哎，那今天因为我们要聊的话题就是叫进口片在中国的一个消亡史嘛，那你们印象当中，比如你们小的时候第一部在电影院里面看的国外大片是哪一部？
太早了，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因为我妈是报社的嘛，所以我基本上所有影院引进的片子都会去电影院看。我印象比较早的，我也不确定是不是我最早看过，比如说像《侏罗纪公园二》，然后《浑身是胆》，或者是《生死时速》，然后包括《星球大战前传》，这几个片全部都是在电影院看。
我第一部看的肯定是泰坦尼克号，但是
哦对，还有泰坦尼克号也是在
泰坦尼克号是97年的。
嗯，
因为我们知道一会儿会讲到就是第一部引进到中国的一个算是大片，其实是94年的亡命天涯。那那时候我肯定因为太小不能看这个电影，但是我第一部就是，
但这个片我其实是有印象，因为虽然我那时候也没有去电影院看，但我爸妈他们其实是在电影院看了《亡命天涯》，就是大家，因为那时候它作为第一部进口分账大片，其实国内宣传是比较多的。然后包括那时候还有《真实的谎言》，《真实谎言》是我爸妈去看了以后特别喜欢，然后聊了很久很久，但是我那时候也没有去看，那后来是在那个电视上面把这部给补上了。但都是九十年代那段时间里面比较出名的分账大片。
对，西老师就无形中暴露了他的年纪，因为毕竟西老师说这些片子上映的时候，对吧，他有机会可以去看，但他其实没有去看，然后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我们说是这个进口片的消亡史嘛，这个词儿感觉好像是挺危言耸听的，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去聊这个话题呢？首先，这个消亡史它并不是真的就说绝迹了，不是说我们在电影院里面看不到了，而是我们其实是有一些数据的依据，告诉我们说这两年其实我们在国内的院线里面看到的这个进口片其实它的占比可能越来越少了，包括它对票房的贡献，以及就是我们看到的质量似乎也比前两年差了一些，但这个可能中间有一些带商榷的这个环节啊。然后我跟两位简单的分析一下，就为什么我们会说这个它有一个消亡的这个部分。那我拉了一下灯塔它这边的一个专业数据，因为灯塔的数据它是从2014年到2024年这10年间的数据它其实都有给到，然后我是看了一下我们每一年就是国内电影院的这个大盘的票房成绩，然后呢也比较了一下进口片和国产片整体的一个票房成绩，其中近十年里面我们的票房成绩最好的是2017、2018和2019这三年，然后分别是558.8亿，到2018年和2019年已经突破了600亿，到2019年的时候有641亿。那在这或者说2019年之前吧，我们可以统称为疫情之前，对，其实进口片它每一年对整体的国内的票房占比
是能达到最低是 30% 以上，基本上区间是在 32% 到 46% 之间，这个占比是非常高的。那当时国片的这个票房占比大概就是 50% 到60% 之间，那这个数字在20年之后其实就有了大逆转。因为20年它首先我们整个片子国内的这个票房成绩就大滑水嘛，那一年只有200亿。那从那一年开始呢，整个进口片的票房占比其实就大幅萎缩，萎缩到了基本上是在 16.5% 到 21% 之间的这个数字。那国片基本上是到了 78% 到 83% 这个跨度区间，这个我们也能看得到说这两年进口片在国内的市场上是这个快速的萎缩了。
我觉得它这个数据其实是也跟那个进口片的数量有关系，因为我们知道20年是疫情第一年，那时候全球的影院都是停摆的，然后包括它引进的片子也非常少。然后那年我如果印象是对的话，应该它是下半年的时候其实整个全球是没有新片的，然后只有国内才有一些片子，国内的影院是开的，其他地方影院其实都是关闭的状态，所以它这个其实引进片的数量也减少了很多。
那还可以补充一个数据吧，其实就我们从疫情算是2020年往前后看，像2017年、2018年票房前十的影片当中，分别有进口影片是5部和4部，那每年都有8部好莱坞电影在内地的票房是超过10亿的，但是呢，到从2019、2021、2022票房前十的影片当中，都只有2部进口影片。然后分别有5部、2部、2部好莱坞电影在内地票房超过10亿。然而就是2020年和2023年的票房前十名都为国产片，都没有一部是好莱坞片子。然后尤其是去年啊，就是基本上没有，尤其是去年2023年没有一部好莱坞电影在内地票房超过10亿的。
天
哪！最高的是《速度与激情10》的9.84亿。其次是巨齿鲨二8.51亿，
巨齿鲨二这个也是有点，
这两个其实都可以算合拍片，因为速度与激情是有中影投资的，然后巨齿鲨也是有国内的资金进来，包括有吴京主演。
然后就是《铃芽之旅》的8.07亿和《阿凡达：水之道》7.43亿，其实还是挺惨的，因为真的没有你像之前的成绩那么好，突然去年就没有能过10亿了。
那我们就是要聊说这个进口片的消亡嘛，我们要怎么聊呢？
我们其实可以按照3个重要的时间点嘛，就带大家梳理一下，就是整个进口片入驻中国大陆的一个发展史，分别是1994年、2002年、2012年，然后就是可以浅谈就是从疫情到现在的一些观察吧。聊完这个发展史之后呢，肯定要跟大家说一下到底进口片分为哪几种。我们
刚才谢老师也提到了嘛，
有分账片、批片还有合拍片，那其中的一些区别到底是什么，什么样子的片子算合拍还是算分账，我们也会聊到。然后肯定就是要聊到外片不吃香是不是真实存在的呢，还是说只有分账大片不吃香了。那在所有的这些例子当中，我们可以聊聊哪些进口片意外成功了，哪些我们预期很高的进口片却失败了，为什么以及就是说在这个成功失败当中，我们是不是能有一些规律可循呢。然后再聊聊其实这几年因为国产电影保护政策是不是真的起效了，是不是他们在阻碍这些进口大片的在国内的票房呢，还有一些延伸讨论吧。
那就是说到三个重要的时间点嘛，那我就其实把94年之前的一个历史大概跟大家梳理一下，我觉得这个就是不查不知道，就一查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你们知道在1924年之前中国上映的这个外国影片我查到了就有659，
有解放前吗？因为解放前
24年啊，24年之前，
那时候其实像上海这边他们都是可以自己引进国外片的，像那些刘别谦或者卓别林、巴斯特基顿的片都是在上海放过的这些，然后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其他政策影响，那这个东西就是像商品一样，你可以随便进来随便放的，就在戏院里面放。然后这些其实比后来我们的政策其实要宽松很多，然后大家基本上可以同步看到一些国外比较流行的片子。
对，反正我是查到，就是那我本来想也很好奇嘛，那在中国上映的第一部外国电影是什么？很遗憾，我没查到这个资料。
那太早了，
对，太早了，
就是二十年代，很早。
对，是，所以就是如果大家哎，万一我们评论区里有人听这期节目，就是知道，那大家可以给我们留言。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查到了，比如说像那个解放后，就是我们国家第一部译制片，你们知道是哪一部吗？
哪一部？
反正就国籍肯定可以猜到，就苏联电影，叫这个《普通一兵》，是1948年的一部电影。那这个电影它其实当时就是一个讲这个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这个红军战士的英雄故事。但这部电影比较特别的就是它开创了我国译制片的这个先河，因为我们聊到译制片这个东西，其实就跟我们很多面聊到的买断片，就当时国家的历史是有一定关系的。那就是像这个我们聊到很多，虽然还没有聊细节，比如说这个什么分账片呀，这个买断片呀，还有这个合拍片呀，对吧，虽然还没聊到这些，但是其实我们国家在这个七九年，就是70年代末期吧，其实当时跟美国就有这个中美电影是这个做以技术交流作为突破口，所以两边的电影人其实会有这个互通有无。那到这个79年5月份的时候，说这个美国当时的这个电影协会的这个会长说带着好莱坞的企业家来到中国交流，然后提出了说可以由美国出资在北京和上海建立现代化的这个影院，但条件就是必须是买断放映。那影片呢，它是可以由中方来挑选，然后票房是按照这个比例去进行分成的。然后当时中方是没有拒绝的，只是说不能保证全年的这个放映好莱坞的电影。那对好莱坞电影是采取了买断放映权的方式，所以这个就会导致说那个时间段里面我们国内会有很多大量译制片的这个电影原因，也是我们小的时候对吧，感觉我们看到的外片基本上都是译制片的这个原因。那到这个在这个期间内呢，就是81年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国家的这个国务院批准了，就是包括什么文化部、海关总署颁发了进口影片管理办法。那根据这个管理办法里面规定，就是凡属从外国及港澳台地区进口发行影片或试映拷贝，包括35毫米、16毫米和超8毫米影片录像带和影片试盘等业务，统一由中影公司经营管理。那这个事情其实它就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是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买断片，使得我们当时其实大多数国民看到的这个西方的电影，它是属于已经过了档期的电影，对吧？就是我们当时说透过这个影片来看西方啊，但除了美国电影之外，当时还有一些包括像意大利和法国电影。那前面小猪猪也提到了这个亡命天涯在94年上映的时候其实是这个万人空巷。那为什么就是94年这个时间段，就是当时我查了查资料，我觉得其实也蛮有意思的。从1979年到1991年，当时中国电影观众的总人次是下降了一半，放映的场次是下降了20%。到1995年的时候，中国电影票房收入是首次跌破了10亿的大关。到99年的时候，只有9.1亿，就是成为了90年代最低的那一年。然后再加上给大家简单分享一下当时的一些，就是我们国家在电影管控相关的一些体制的规定。其实我们当时实行的是一个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这个制片发行和放映的模式嘛。因为我们前面提到了，就是中影其实是对所有的影片去进行这个统一的收购，然后按拷贝去进行结算。那其中70%其实是上交中影的，然后30%其实是留给这个省市级的发行公司的。那在这种就是比较僵化的这个制片发行和放映模式之下，其实它导致大家看到就观众市场这个反应其实是比较冷淡的。然后再有就是其实我们当时经历了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电影的体制化改革，就是因为当时我们传统的这种企业是一个所谓的叫全民所有制，然后是在93年这个时间段改为了叫股份制，然后也从过往的这个叫事业型、福利型转变成了产业型和经营型。那中影公司在电影产业的统购包销的这个垄断是在这个时间段被打破了，也就是93年这个时间点。还有一个就是当时就是我们国家我们提到了这个票房嘛，其实当时大多数的这个票房贡献是来自哪里呢？其实是这个企事业单位他们集体买票来贡献这个观影的这个票房成绩的，当时是能够占到70%以上。那到了93年的时候，其实这个比例已经下到了降到了30%，而且当时就是这个我们国家首家股份制电影公司叫上海永乐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了，它是也开启了这个内地和香港合拍片的这个风潮。那也是在这个时间段里面，包括一些政策的这个改革，比如说广电总局当时下了一个叫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这个通知，然后使更多的企业能够拥有著作权和发行权，然后大家其实有了更多的这个自主经营的权利。 所以才有了我们接下来提到94年的时候，这个电影局要求说你中影公司每年要进口10部左右，它的要求是说基本反映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和基本表现当代电影艺术技术成就的电影。然后也是在这个时间段开始我国通常采用买断方式引进外国电影。然后当时有一个这个所谓采购的费用最高是不超过2万美金的。
我觉得94年为什么《亡命天涯》是第一部进口分账大片，其实他那时候其实已经采用了跟美国做分账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就是他会特意的去跟美国那边去商量，要他们票房最好的片子，然后过来的话我们其实是跟美国那边他的公司会做一个电影的分账。我觉得这个是跟之前我们的这种我们自主去引进去采购国外的片子其实是有一个本质的区别的，就是以前其实我们也有外片，就但这些外片可能是跟一些小的国家或者是一些同在社会主义阵营的这些国家做的一些交换性质的一些采购，可能是很低价去采购过来做一些译制片，比如说像那个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列宁在十月，
对，一听这个名字
对对，这些都是那时候比较火爆的一些，在国内比较火爆的一些外片。然后因为90年代的话有改革开放的一些原因，包括我们中美交流会更深一点，那就允许大家去把这个分账大片这个概念引进来，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因为美国确实是那个电影的第一集团的国家，它代表整个电影娱乐业的这个最高的水平，那我们把他们的电影这样引进来，然后跟他们去共同的去做一些推广，其实也是让国内的这个国内的院线其实就很快就可以跟世界的院线做接轨。
接轨，是的。
而且你们猜94年这个《亡命天涯》收获了多少票房？
我是知道的，让谢老师猜了。
然后我不知道。
2600多万。
2500万。
差不多是2600万人民币，而当年的国内总票房是11亿人民币。
那你们知道这个《真实的谎言》当时的票房成绩吗？
应该肯定比这个过亿了，应该没有过亿吧？
过亿了，
过亿了。
哦，那时候能过亿还是很厉害，因为《真实的谎言》我真的印象特别深，因为我爸妈的时候去看了好几遍这个《真实的谎言》，然后就我们家那时候基本上讨论《真实的谎言》也讨论了有好几个月，就是真的是就是全民都会在看的一个非常现象级的一个大片。
但当时《真实的谎言》是因为它的票房好，是因为它的整个票价其实是被炒高的，因为之前基本上看一部电影是6块8块，但到《真实的谎言》的时候，当时的票价是20到30，黄牛会炒到80，所以就是各种因素加起来还造就了这部过亿的外片。
然后后来其实在这个时间段里面有很多这个进口片就被引进进来嘛，分账片，比如阿甘正传、狮子王、生死时速等等。然后所以到我们聊的这个阶段，我觉得基本上就是可以说94年之前其实只有 P 片是没有分账片的。那到94年之后，其实我们分账片有了一个10部的这个名额。然后当时其实外方和中影他们有一个46%的这个分账比例。
然后其实就到了2001年和02年。这个时间点是因为当时入市前后整个业内改革就体现在了这个院线公司的市场主体地位，当时的民营资本就是在单片许可证的开放之下获得了独立制作和发行电影的资质。然后这些对外的变化除了允许说境外资本通过合资合作等形式去投资影院，那分账大片刚刚讲94年的时候是10部嘛，那到那个到01年02年的时候是涨到了20部，然后进口片的那个总配额也在3年内会增加到50部。所以不得不说 WTO 其实是推动了整个中国院线制的改革。
然后我当时看到就是到01年的时候，其实中美双方是签了一个叫这个双边协议嘛，然后你说到的这个20部美国大片它的这个分账比例 13%， 这个协议的有效期其实是在10年。
然后就到了2012年，就是相当于10年后嘛，在2012年2月份的时候，中美两国签订了中美双方就解决 WTO 电影相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那分账片在提升这个分账比例的同时，再增加14部 3D或者 IMAX 制式的特种分账片。因为从2004年的时候其实有规定，这个分账片每年必须保证6部的非美国电影。 但是到了2012年新增加的这个14个名额其实基本上是给这些好莱坞的六大的。嗯，然后不是增加那个14部特嘛，那时候龙标就开始改了，那个龙标前面加特的就说明它是 3D 或者是 IMAX 的。
嗯，其实间接就是让国内的很多3D 电影引进了很多 3D 电影。
嗯，
觉得很多的时候很多人抱怨说只引进 3D 格式的片，其实也是因为它就是走的特种镜子引进进来，
嗯，
所以导致那段时间 3D 电影其实很多，
嗯，
很多片其实 2D 的它也会做成 3D 的去引进，
嗯，
就因为它不占这个分账名额。
嗯，
而且除了我们提到的这个从20部变成了34部之外，它的分账比例其实也从我们说2001年的时候13%提到了25%。然后这个里边其实又给大家分享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在2007年的时候，当时美国是把我国对于电影录音制品等产品的某些限制措施，然后告到了 WTO。然后使得就是说在2009年的时候 WTO 是裁定中国违反了这个相关的条款，然后为了执行上诉的这个机构的裁制，然后两国在2012年2月的时候其实又签了一个这个谅解备忘录嘛，
嗯，
对吧，然后在这个备忘录里边才增加了这个14部的这个说特殊的这个电影的配额。
嗯，
那其实呢就是说直到2015年，那中美双方其实才签订了一个叫分账影片进口发行合作协议，作为2012年的这个谅解备忘录的一个正式的合同。然后在这个协议里边，其实我们国家是做出了两项关键的让步，这两个让步其实非常有意思。第一个就是我们允许国外的第三方公司对中国电影市场的票房进行审计，也就是说你之前不是跟我说，
嗯，
哎，你分到我这个 13%、嗯，25% 是多少钱吗？那第三方的公司引进来之后呢，是在15年的时候这个专资办数据是推出了国内第一个官方的数据统计平台，然后他们就是美国的电影协会委托这个普华永道对中国票房进行审计，
嗯，
查出来在2016年我们国家6%的这个票房瞒报，
嗯，
瞒报，然后使得就是美国大概损失了4000万左右的这个票房。但是这个第三方的这个数据统计呢，是在2019年五一档之后，这个专资办其实已经停止向社会实时更新这个票房数据了。这个也是因为我们双方的这个关系比较敏感嘛。然后我们前面提到的第二个，就是在2015年的时候中国做出的关键让步，就是关于我们说到增加引进中国批片的这个数量。而且这个批片在我们的这个语境里面，尽管好像是它也有一个相对明文的规定，但其实在实际执行的过程当中呢，它的名额是比较弹性的。
而且我发现2012年，就是从2012年到现在吧，它应该算是创造了一个进口片比较全盛的状态，因为当年票房前10的电影当中有7部都是美国制作的。当年就有泰坦尼克号3D，然后泰囧、画皮2、碟中谍4、复仇者联盟、黑衣人、少年派、冰川4、地心2、1942、黑暗骑士崛起、敢死队2，真的是听上去这些名字应该是比较辉煌的一年，因为自此以后就再也没有这么多，就是票房前10当中没有这么多美国大片了。
嗯
嗯，
那其实我们前面就是也聊这个时间的这个政策的一些变化嘛，那正好其实我们也聊到了，我们一直说这个分账片、批片、合拍片到底是什么。
嗯，
对，然后我觉得我们可以来聊一聊，就给大家做一个这个概念的区分吧。就首先可以跟大家说，就是分账、买断、保底、雇佣，本质上其他都是这个院线电影的一个发行模式。
嗯，
比如分账片，谢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分账片的话，其实总体来说它其实是面向好莱坞的头部公司的，因为好莱坞这边的话本来就是电影年产量最高的，然后票房也是最高的，然后他们的电影的话，他们的票房前景在国内也比较明朗，然后总体来说他们可以预知到这会是一些国内的一些高票房片，所以整体的分账片几乎只是针对好莱坞六大公司。
嗯，
就我们常说的这些六大，其实包括迪士尼、环球、派拉蒙，然后索尼，然后
华纳，
嗯，然后现在可能再加一个传奇，
嗯，
这样的六大公司，他们是保证他们的这些头部必须要引进的电影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收益，然后他们可以直接参与到国内的这些票那个宣传活动和一些整个的发行策略的制定上面，他们其实会有一些话语权。
嗯，
然后他们也是通过中影去走这个发行，然后他们最终会跟中影去分他的票房的收益， 然后保证大家有一个可以双赢的一个局面，这其实就是目前的这个分账篇。但是说分账篇其实就我理解来说，大部分是只限于这六大公司，超过这六大公司，比如说一些小的好莱坞公司，比如说像狮门啊，或者是像欧洲的或者日本的公司，他们其实没有，几乎是没有办法走这个分账的流程，他们就只能有国内的版权方去把他们的电影买断以后再进来。
那我倒是好奇了，你说如果是有没有一种可能，这是我自己瞎想的，就是虽然他，因为正常来说我们说为什么这些大的制片公司愿意要走分账呢，是因为他的版权不卖给中国嘛，他能够去增加他自己这个电影收入。那如果一部好莱坞的非六大的片子想进国内，然后呢他觉得他对他的片子很有信心，但是买断其实说实话他的这个一口价的成本他上限在那儿摆着呢，有没有可能实际上有一些灰色的空间，就是国内的版权商其实他私下里去跟一些美国的制片公司去约定一些其他的分成比例，但这可能就不归咱们国内的这个法律管，
是可以的。就是你的分账是，就是他们的合同可能会签得很细，但他买断的话，其实买断对于国外来说，它其实是对于小公司来说，买断是更好的一个选择，因为它不承担任何风险，因为你很难说你的这个电影在国内到底能卖多少钱。
是，
一般来说他们会约定一个保底的线，然后在保底的线上面，他们两边是可以做分成的，但它的整体逻辑还是一个买断的逻辑，就它不会说我这个就是分账大片，因为小公司它几乎在国内是没有分公司的。他想要进到国内只能通过版权被国内的公司买断的形式才能进来，要不然他们是没有办法从直接自己把片子卖到国内，那个在国内做发行，他们就没有这个发行的资质。
明白。然后我可以再跟大家补充一下，就是我们现在说到这个进口分账片，它的这个分账票房的计算方式是什么，就是一部电影的票房，就它的净票房减去这个中影的数字费之后啊，有25%到35%是好莱坞片方的这个分账票房，那17%呢是中影华夏的这个发行分账票房，然后原先和影院的这个合集共享了48%的分账票房。但其实因为我们一直在提分账这个概念，因为分账其实并不是我们国内才有的这个电影市场的概念，而且我们国内其实实行的这个分账和好莱坞他们实行的分账模式本质上是有差别的。像好莱坞早年它其实实行的是一个叫阶梯递减模式嘛，但是它这个模式实在是有点太苛刻了，所以现在好莱坞电影票房基本上他们是按照这个票房高低来去约定比例，就是你票房越高，这个公司的这个票房的分账占比越高。但总体来说吧，比如说一家美国的电影公司，它的这个收入不会低于这个票房的45%，然后最多可以达到60%。
那除了这个分账大片，看上去就是一个大公司的一个怎么说特权。那说到 P 片，其实 P 片又称买断片，就是国内发行方以固定价格买断区域发行权的电影。那后续的票房如何呢？是跟这个海外片方其实是没有任何关系的。那此前很多这个 P 片买断片基本上是均价$20,000。而且它很多都是非国外大厂生产的，甚至可能制作是偏二三流电影这样的一个规模。
你这个$20,000就是说94年之前的那个 P 片的价格，因为当时国家硬性规定的有这个两万的上限。
其实现在 P 片，其实我印象中的话 P 片其实最早比较火的时候是敢死队，那时候就是作为 P 片引进的。其实这个敢死队这样的片子其实在国外可以算是一线的片子了，可以算是超级大片了。但就是因为它的出品方不是六大公司，所以它引进进来是按照 P 片来引进。然后包括饥饿游戏这种在国外也是属于超级大片的，但是到国内来也是因为有这个限制，所以他们也都是作为 P 片引进。但其实这几个系列在国内卖的都是很好的，然后算是上 P 片比较成功的一个例子。然后像后面的话 P 片就其实更多样化了，包括一些网飞的电影，比如说像罗马或者说像婚姻故事，这些其实都是以 P 片形式引进进来。然后后面的话包括一些日韩的电影，像韩国电影其实最早有一些现在没有了，然后后面的日本电影，然后包括一些日本动画像柯南，然后像最近这些宫崎骏的灌篮高手，然后包括新海诚，这些其实都是作为 P 片引进的。但其实最早的时候 P 片很便宜，但其实现在随着这些 P 片在国内卖的越来越好，它其实版权费也比较也会慢慢涨高的。像 很多在千万级的 P 片其实现在也很多，嗯，
这个是不是基本上就是一物一价，现在 P 片其实没有办法说大概说是多少，
就是
打包价没有了是吗？
就是打包价也是有的，就比如说你去，就现在就有一段时间就国内公司会到全球去找这个片子 P 片，包括戛纳电影节他们很多公司都会打包买很多片子，甚至有的片他不上，他知道他上不了也会买，因为它有第一个它是有流媒体的发行权，
嗯，
第二话它是有的是为了纯粹为了公司上市，
嗯，
给它公司做增值，然后它会打包很多片子进来，然后那现在因为整个国际市场上对中国的票房认知还是比较充足的，它很多很多公司它知道自己的片子在中国是可以卖的，
嗯，
所以它现在的 P 片的价格就会比较高，然后也会要求在完成保底之后有一定的分成，然后这个其实对国内公司来说风险会更大，因为你没有办法确定你的片子进来就一定能卖钱，其实很多像一些比较有经验的这些 P 片公司，比如像陆化这样的，它其实会有很实力去购买一些比较好的 P 片，像去年的灌篮高手零压之旅，今年的那个坠落的审判都是陆化引进的，
以小博大的路线，
对，但他们这个路线其实就是有一定的风险，因为你在上之前肯定不知道像坠落的审判这种会不会是爆款，但他们因为他们做的这个东西很多，他们有这样的经验，所以他们来说有那么一两部零压之旅灌篮高手这样的爆款，
嗯，
可以支撑他们去买一些坠落的审判和这个考里斯马基这样的片子进来，然后做一些实验看看能不能成，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他们的，也是现在这些 P 片公司的一些策略。
是啊，你想记得当年坠落的审判，我们去戛纳之前还问了人家发行公司，他很明确的告诉我们他们不会
在
中
国
上映，当时其实根本就没有，包括他夺冠了之后他其实也没有想在中国上映，但是很快差不多应该是去年下半年的时候就开始传说要买那个坠落的审判，
因为有几年在戛纳其实很疯狂，就是中国公司过去会打包买十几二十个片子，因为
人傻钱多，
对对，他们就是有这个想法，就是他们以低价去买这些片子，到时候一部在国内爆的话他其实就可以把整个成本全部都拿回来，但也有的公司因为就是买了很多，或者是这种版权采购做的太不理智了，其实最后就倒掉了，也有这样的情况，对。
我因为你说到那考里斯马基的枯叶也是陆化的吗，
也是陆化的，
大家要去看这部片子超好看，我私心推荐，是我去年戛纳最喜欢的一部电影。那还有我想问一个问题，是不是相当于比如说奥斯卡每年的片子，尽管奥斯卡这两年在国内稍微冷了一些下来，但是奥斯卡的片子其实普遍对国内的影迷群体来说还是一个就是大家认为可以去看的一个保障，那是不是所有奥斯卡的片子在内地供应的都可以默认为它是走这个 P 片的呢？
除非这个奥斯卡片子是奥本海默这样的，它是
OK
属于环球公司这种大公司做的
okay,、
因为奥斯卡片子大部分情况下是得奖的会是独立的小片，或但这些小片很多也是这六大公司旗下的片子，比如他那个之前像这种片子，有的片子是像福斯探照灯、其实现在以前归福斯现在归迪士尼，然后这些片子的话总体来说很多是走分账的，但也有小部分是走这个买断片的，这个要看情况，但因为这些片子奥斯卡片子你可以几乎都可以归到艺术片，所以说很多其实虽然有一些大公司可能也是有一些小公司去把它买进，就要看的每个片子情况不一样。
那我理解就是拿什么技术奖呀特效奖这些就有可能进、就有可能不是 P 片，但是拿什么剧情片呀最佳导演
现在也说不准了、因为像哥斯拉负 1.0 是日本片、也拿了最佳视觉效果，可能以前来说的话可能是有这样的情况，但你还是必须要知道六大在好莱坞就是有统治地位的，就这个片子大部分的得奖片都会跟他们有一些关系，那因为他得奖这个片子可能有的规模小，但国内可能也会走买断的方式、我觉得
对，说到这个买断片，其实2012年的时候当时我们中国人啊能在国内看到的进口片的上限是64部，它是34部分账大片以及 P 片是限额30部，那这个局面其实在2016年的时候就被打破了，那2019年就是中国引进的 P 片达到了122部， 那尤其是刚说的这2016年叫批片元年嘛，它是50多部批片创造了44亿人民币，占当年进口票房的1/4。那批片成绩最好的其实是2017年，数字达到了57亿。那尤其是这个印度电影《摔跤吧，爸爸》，哎，我记得我们疗养院也聊过这个电影。
我们是聊印度。
我们是聊那个印度电影，我们单独做了一些小专题，大家感兴趣可以去听。
对，所以我们其实当年有聊到过这个《摔跤吧，爸爸》这个所谓的一个批片那个票房神话吧，是在2017年是拿到了12.99亿的票房，应该算是以小博大比较好的例子吧。
因为我觉得话，就你们刚刚有分这个按政策来分这个。国外引进片的这个发展史，但对于我来说的话，我的个人感觉或者说很多影迷的感觉的话，其实是从那个阿凡达开始，然后整个的海外片的热度被炒得很高，然后在之前可能也是卡梅隆，就是泰坦尼克号，
对，
其实是一个节点，就从泰坦尼克号到阿凡达，这个是一个整个的好莱坞大片的一个发展，然后基本上到了阿凡达以后就开始一个持续的走高。然后一直到那个，其实你说16年为什么批片也变多，其实因为16年应该是复联三上映，然后复联三当时在国内是一个很高的一个票房神话，然后导致整个国内的电影市场被打开了，然后就会有很多的这种批片，因为他们成本很低，他可以以很低的价格买很多的片子进来过去试水，然后只要其中有一部成功的话，他整个就可以赚回来，所以当时就像《摔跤吧，爸爸》这些，其实应该是成本很低的批片，但是在国内却获得
了
很高的成功，对，
真的。
然后在最后，其实最高峰其实就是19年的那个《复联四》，《复联四》的整体的票房在40几亿，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超级高，但当时是好像已经是票房第一了吧，就包括国产片都没有办法达到这么高的票房。然后就会整体把整个的这个好莱坞的这个文化拉到一个这个受众面最广的一个阶段。
我最后再给大家补充一个，就是我们前面提到了这个批片的这个票房分账模式嘛，给大家补充一下这个批片它的这个分账计算逻辑，就是中影华夏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发行方会支付给这个制片方，就是电影在中国上映的这个买断的费用嘛，那一部分的这个电影票房就52%是这个中影华夏或其他协助发行方的这个分账票房，院线和影院合计是共享了48%。那我们刚刚前面也提到了，尽管明文规定是说这个国外的制片方他不参与这个发行方的这个分成，但实际上双方是怎么约定的，这个可能要看人家的合同是怎么走的，对吧？
好，我稍微补充一下，因为这个就你刚刚说分账名，所以说其实从分账比例就可以看出来，其实中影他们这边其实是拿了很大的一部分的票房，
对，超级高。
所以说所有的引进片包括批片和分账片，其实中影都可以从中拿到票房，其实对于那个我们国家来说的话，其实一直都是蛮推崇这些引进片的，因为这个引进片的生意其实是所有人都赚钱，对，而且他们是没有任何成本的投入的，因为片子是外方拍的，直接拿过来，所以说就包括像后面的这个《速度与激情》，其实中影也会去参与一些投资，然后这样的话他们赚的比例就会更高，所以说在我们国家的话，我觉得其实这种外片和分账片一直都是很受那个高层或者很受我们这边的这些领导或者是这政策制定者的欢迎的。
那我理解其实说这个他们拿到的这个分账的收入，其实本质上我觉得就是超高税额嘛，对吧，纳税的这个金额。那我们聊完了这个分账和这个批片之后，我们可以聊一下合拍片。
其实这个合拍片的兴起跟刚刚提到的2012年那个备忘录是相关的，由于这个尤其是中美合拍片可以享受那个国产片的待遇，即制片方与发行方共享税后票房的43%，所以当时就引得好莱坞的六大就是特别想试试这个合拍片的路线，但是很快就是领导们加了几项要求啊，就是什么是合拍片呢？一个是中方出资不得低于1/3，二是必须要有中国演员担任主演，三是必须要在中国有取景。那如果不同时满足以上条件的所谓的合拍项目，只能叫协拍片，它不能叫合拍片。那所以当时就是像李冰冰出演那个变形金刚4，还有景甜出演的那个环太平洋2， 等好莱坞大片，它其实最终没有混上这个合拍的编制，他们只能叫协拍片。
嗯，其实这个合拍片就是它其实是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啊，就是除了你说的这些硬性要求，那它到底什么叫合拍呢？其实基本上就是所有对外的这个合拍，比如境外的国家和地区，比如我们对香港的，我们对澳门的，对台湾的，包括对美国什么意大利法国，其实它都叫合拍片。而且它这个合拍片呢，就是其实是两个或以上的这个国家和地区，大家可以共同拍摄，对吧？然后发行的时候呢，可能也有两个或者是多个语言的版本，但实际上落地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他只是想来中国市场分一杯羹，那大概率其实他可能也不会有多个语言的版本。然后合拍片除了我们说区别于这个本土制作的这个电影之外呢，它其实是从这个融资到制作到发行，其实都会双方去进行合作的一种拍片模式。然后就这里特别想跟你们聊几个我觉得特别有名的合拍片，就第一个就是84年的那一部，来西老师，
哪部？
84年的中国、意大利和英国三方共同拍摄的一部
《末代皇帝》。
对，yes， 对，这个应该是我们国家就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合拍片，然后它是拿到了当年奥斯卡的最佳影片。然后包括像80年代的这个少林寺，就是李连杰主演的那个系列，其实也是当时比较有名的这个合拍片。然后到93年的时候，其实我们国家这个叫机制改革有个三合文件启动嘛，所以自此就是国产的故事片，其实它是由统购统销变成了各个制片厂自负盈亏，其实它也扩大了这个国有制片厂对外合作的这个合拍权限。比如当时涌出的一批电影很有名的，像我们现在都非常喜欢看，比如《新龙门客栈》呀，《方世玉》呀，《唐伯虎点秋香》呀，这个。包括什么《霸王别姬》《大红灯笼高高挂》《东邪西毒》，全都是合拍片。所以我觉得现在合拍片已经到了那种，有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它是合拍片，但其实它是合拍片的程度。
因为这些片其实本质上来说，其实我觉得可能都不能算合拍片吧。我觉得像《新龙门客栈》这些很明显是香港电影。那如果说像《霸王别姬》，因为有那个张国荣在里面，那可以，我觉得这个可以算是合拍片。那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分类其实不是那么明显。
对，是的。其实在执行的过程当中，我觉得现在合拍的那个界限已经没有那么严格的要求了。然后这里其实想，因为我们现在前面提到的大多数合拍其实还是我们跟香港的合拍，那其实想给大家提一下中美合拍片。其实有一部非常关键的电影，尽管它在票房成绩上铺盖了，但其实是在中美影史合作历史上非常有意义的一部电影，就是张艺谋导演的《长城》。对，然后这个其实算是中美合拍的第一部重工业的这个电影嘛，对吧？从这个投资方到导演到演员主创，其实包括我们后面看到所有的这个关于电影拍摄的幕后，其实确实是中美双方这个深度合作的一部电影。然后我查到的说，当时因为说实话16年那个时间段还是比较好的这个时间段啊，双方欣欣向荣的时候，那当时很多的美国公司它其实为了更好的进入中国内地，那他们会以香港作为入华的跳板，比如说他通过香港公司来掌控内地电影公司的股份，然后以便在这个投资渠道包括政府审批方面获得这个便利。那当时也有一些比如说我们中国的电影公司也会到美国去成立这个分公司，甚至收购就是好莱坞的公司，比如对吧，比如当时的那个
传奇，
对，然后以及试图是从这个制作包括融资的环节去进入好莱坞，当然我们也知道后来就是这个事情的走向就变得有一些缩紧了起来。然后我再简单跟大家就是分享几个就是合拍，就比如说我们内地和香港的合拍片的一些关键时间节点，其实就是在03年有一个 CEPA， 就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这个安排，就是允许这个两地合拍片，就是大陆和香港的这个合拍片，它能够开始不再受配额限制，就被视作这个进口片，然后它可以享受作为国产电影的这个待遇，然后在内地去进行发行。
对，你刚说的那个CEPA 之后的政策，其实我们节目开头聊到的《白日之下》就属于合拍片。
然后因为其实就是大陆和香港的这个合拍，我觉得大家可能更常见一些。然后但其实呢，就是现在聊这个话题感觉也有点 out 了，就是我们大陆跟台湾之间的这个合拍其实也是在10年前吧，就是双方其实试图通过一些文化交流上的东西让双方的关系更友好。所以其实我们当时在12年的时候就出过一个这个文件的规定，叫做关于加强海峡两岸电影合作管理的现行办法。然后他当时也是规定了说，以后 纯台湾片，只要你取得我们国家的这个电影片供应许可证之后呢，就是作为这个进口影片在大陆发行，但是不受进口影片的这个配额限制，而且就是大陆和台湾的合拍片能够享受国产片的这个待遇。然后到了这个2010年的时候，其实当时也有一个叫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然后当时是说大陆全面开放台湾的电影就是进口到大陆，并且持续去出台有利于当时台湾影视产业相关的这个政策。因为之前在这之前啊，就是大陆会限制说每年只能进口五十部的这个境外影片嘛，对吧？有这么一个，就是不知道是不是算不算是明文规定啊。但是在这个时间点之后呢，其实台湾算是变相的从这个数量上挣脱了出来。但是呢，因为当时台湾考量到说，因为大陆电影的产量其实对比起台湾的电影产量来说要高很多嘛，他为了保护就是台湾本地的这个影片的这个上映空间，所以还是维持以双方每年十部的这个电影双方的这个配合和交流。然后
其实可以说一下，其实台湾跟大陆这边其实十部片的这个交流，其实台湾那边是以抽签的形式来决定的，这个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就是因为就是说大陆这边的片子你可以因为十部里面有一部是可以给到金马奖得奖的电影，
嗯，
可以获得一部名额，然后剩下的九部就是以抽签的形式获得，就大陆的电影可以在台湾那边报名，然后他们会有一个统一的抽签，然后抽到的九部就可以在台湾地区进行发行。嗯，所以他们这个其实是非常的限制的，是可以说非常严，而且还有一定的运气成分在里面。
嗯，
然后就是他们总体来说台湾市场对于大陆来说不是特别开放，但相对的来说台湾片进到大陆的其实我印象中也没有很多，一年可能也就在十部左右，甚至有时候不会满不了十部。嗯，但是因为他们台湾片就是像大陆一样，他会在大陆找一些营销公司，然后做一些大陆片的推广活动，所以很多台湾电影到大陆来以后票房会肯定会比在台湾本土要高很多。
嗯，
那所以周处除三害算是引进片还是合拍片呢？
不算合拍。
嗯，它应该是纯粹的引进片。
对，纯粹的引进。就因为我昨天查了一下子，就是周处除三害是在去年，也就是2023年的这个10月份在台湾本地上映嘛，它在当时是获得了，就是本地获得了5000万新台币的票房，也折合人民币差不多就是1130万的情况，然后他在大陆上映40天是拿到了6.56亿人民币的票房。 这个成绩还是就是相当相当亮眼的吧，尤其是在现在这个市场环境之下。
而且这个片其实它的引进的费用应该不会超过千万，在几百万左右。它其实回报率是非常高的。
然后后来包括在2013年的时候以及2018年的时候，其实我们国家针对台湾电影是陆续出台过很多不同的这个政策的这个条件的，对吧？但是后来我们知道了2018年的这个金马奖是一个拐点，然后双方的这个在电影方面的这个交流又似乎又冷淡了一些。
所以大家觉得外片不吃香是真实存在的吗？还是说只有分账大片不吃香了？
就我觉得外片不吃香肯定是存在的，但这个存在就像刚刚说的一样，其实主要体现在的还是分账大片上面。但因为总体的外片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概念，有各种各样不同风格然后不同类型的片子都会有机会进来，但总体上来说如果说外片不吃香，我觉得也不是很确定的。因为为什么说那个分账大片不吃香，因为分账大片只限于头部的公司，只限于那几个大的 IP 的片子，那我觉得这个是它整体的好莱坞的这个大片就 blockbuster 这些片子，它在整体在全球范围内其实都是走衰的。就是从疫情过后以后，包括这些漫威还有华纳这些 DC 这些大 IP， 甚至包括像那个碟中谍这样的 IP 型的东西，其实慢慢的它的这个制作模式太趋同了，然后观众可能很难在里面找到一些新意。那这样的大片其实不仅仅在中国，在好莱坞本土然后在一些其他市场其实票房都是往下降的，只不过在中国降的特别明显，降得特别快。然后这其实也是因为他们这些片子都是走一个 IP 的模式，它需要不停的培养这个用户的忠实度，然后需要不停的让大家能够辨识到这样的片子。但其实在疫情几年，我们国家其实就完全断了跟那个 好莱坞的交流，就有好几年漫威整个的它一整个阶段都没有做任何的电影的引进，
嗯，
然后这个直接导致了这个它在中国的这个大的断档，那它的这个整体的票房就会下降很多。但如果你的这个片子质量好的话，其实是可以弥补这样的断档，比如说像银河护卫队三这样的，其实在中国票房也是还可以的。
嗯，
然后但是说如果你的片子就是质量很差，像蚁人三，或者说是像其他的这些
黑豹
这些，其实确实就是大家真的是不爱看了，那它的这个票房就是会很低。只不过它这个低在中国真的是超过了好莱坞的预期，因为很多人预期它会很低，但可能它比这个低还要再低一点。
嗯，
那可能就会有人就会惊叹说它这个票房真的是好莱坞片不吃香。但相反的来说，我觉得这个头部大片的不吃香反而是让一些那个下面稍微没有那么大的片子更有更多的机会嘛。其实去年我觉得票房还可以的片子，像奥本海默或者像芭比，这两个都是全球票房都很好的片子，包括芭比是去年全球票房冠军，但芭比上映前我觉得没有人可以感觉到它是全球票房冠军。
对，是的，
嗯，对，那就是因为它这个片子它其实要我说的话，它其实是一个中成本的那个剧情片，就有一点商业元素，但它总体来说不是面向所有观众的这个大型商业片，然后它在全球的票房其实都很好，然后在国内的话它其实谈不上是顶级，但是是超过预期的，就它有4亿多的票房，
2.52亿，
嗯，它只有 2.5 而已，好，我以为它有4亿，那奥本海默是有4亿多的票房，
4.53亿，
对，这两个片其实都是的，就是因为他们本身来说他们是不是针对全年龄全观众的，我觉得这两个片都是这样的，因为奥本海默是可能主要针对美国观众或者是男性观众比较多一点，然后芭比是针对女性观众比较多一点，但是事实上它的票房可以达到一个很高的效果，就是证明好莱坞原来的那些针对全年龄全观众的片子就是对它不可避免的就会有一些问题，就是你要照顾到小年龄小的观众，或者照顾到一些不同政治意见的观众，那你就会做很多妥协，你的片子就无疑是没有任何这个观点输出的，或者说是没有任何尖锐的地方的，那你的这个片子其实最后就可能就是你想照顾的观众就不可能全照顾到，那如果现在大家其实在一个细分的赛道去做一些更细分的事情，就只照顾你瞄准的那些观众，你瞄准这些观众其实他的票房潜力其实也是很高的，我觉得这些片子其实是外片现在新的方向，我觉得，因为现在好莱坞其实也在看到他的这个整体票房在走低，他也试图去捧一些之前他不愿意去下大力度去捧的一些片子，比如说你像漫威今年可能就没有什么大的片子出来，但是有死侍三，那死侍三它其实不是全年龄段观众，它是面向成人观众的，那我觉得这种片子它其实会获得更大的这个支持，我觉得这个在全球范围内都是这样的。然后再看的话，其实国内这边其实你说外片不吃香，其实就如果说周处除三害算外片的话，我觉得它其实蛮吃香的，然后包括像那个宫崎骏这个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然后包括像去年的这个铃芽之旅和灌篮高手，其实都是票房很高的片子，他们其实也都是外片，就只能说是曾经的那些好莱坞大 IP 虽然不吃香，但是这个市场还是有像日本片或者是台湾片可以去填的，像周处它其实就是填补了国内一些限制级电影，它其实国内没有这样的限制级电影，也没有这样的暴力美学的电影，那它一步进来的话就可以直接把这个细分赛道给填满，然后大家其实就虽然国内没有这样的电影，但是有这样电影的需求的，然后包括像是铃芽之旅，就是二次元的这些东西，二次元这些东西其实国内做的比较少，但是说国内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人群，因为 B 站这些年它其实引进了很多番剧，这些其实培养了很大的一个，就原来的这些非主流的文化现在都变成主流文化，其实是可以拿到很高的票房的，我觉得所以说其实进口的分账大片其实确实是越来越难，因为好莱坞的这六大公司它想掉头其实是很困难的，他们 他的漫威其实已经布局到后面七八年都已经布局完了，那你说原来的布局要一次推翻也是非常困难的。但其实像那个 P 片，它可以引进一些不同方向的东西去填补一些国内市场的空白，其实是很有票房潜力的。
嗯，其实因为你前面提到的时候，我就一直很好奇，就是因为我们反正至少从我的观感上吧，我们现在每次去聊到好像说这个好莱坞的大片，不管它是什么类型，就是好莱坞大片它在国内市场上这个势衰的这个拐点，好像总是跟这个漫威，就是它在第一阶段的这个宇宙终结好像有很大的关系，而且它的终结正好赶上了疫情。
这不是第一阶段。
对，像我们现在聊到说这个好莱坞大片的势衰，好像总是跟这个就是复仇者联盟这个系列，就是到复联四终结开始，好像那是一个特别大的高潮，然后正好他又遇到了这个疫情的这个拐点，对吧？中间几年这漫威的电影就很难进来，就是我不太确定你们觉得漫威这个电影它可能它本身质量确实有些问题啊，但是就我其实是有一点不太能理解的，为什么你就是说比如好莱坞它这个大制片厂这套大 IP 的这个模式，全年龄段的模式，明明一直它都是，它也不是刚开始，它也持续了很多年了，它怎么突然就在这个时间节点感觉好像就失灵了，或者是说它对于这个外片或者说美国好莱坞大片吧，它在国内这个市场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我觉得漫威其实它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一个好莱坞大片，因为在这之前我们其实也有好莱坞大片，但是说就比如说像碟中谍，像侏罗纪公园，其实都是一个持续很久的一个系列，但是说漫威的话，它其实是把这个模式把它给扩大化，而且是更加产业化量产化，所以说漫威它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在同一个 IP 的同一个世界观下，就出了非常多相似的电影，就是这些电影就是说它是完全可以复制出来的，然后但是又可以非常快的量产的，它最多时候漫威一年可能有四五部片都会上映，然后还会加一些电视剧之类的，其实它就是这个好莱坞大片模式的就是一个完全体，就达到复联四的时候它已经是全球票房最高的电影了，然后它就他把这个东西给玩透了，就包括他这个整个的制作的周期、制作的成本，包括他的叙事的模式，包括他的明星在里面，全部都可以体现在这个复联四里面。然后就是所有的类型，它其实都有一个由盛转衰。其实像这种大片之前，好莱坞有这些西部片，有这些动作片，其实它都有一个这样一个兴衰的过程。但是像漫威这样漫改电影，其实就代表了这个。其实就是90年代整个的这个好莱坞的这个大片潮，到这个2000年以后，就它到这里就是已经到一个最高峰了，你后续其实没有办法再去超越它了。然后同时正好又遇到疫情，我觉得遇到疫情的情况其实是对于全球的观众都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就在这之前的话，其实大家其实是愿意去相信好莱坞贩卖的这些英雄主义啊，或者是超级英雄的东西，但你到了疫情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些没有英雄会来救你，
过于虚假。
对，就大家其实整体的整个观众都走向一个比较悲观的状态，然后就加上疫情前几年，整个漫威的这个制作也暂停了，它其实有那么一年左右是没有推出什么新片的，对，然后整个也让这个 IP 给结束掉，然后加上流媒体兴起，流媒体兴起带来的就是大家更习惯在家看电影，而且流媒体因为它的这个制作规模摆在那里，它不会制作这个超级头部的大片，它只会制作一些中等规模的大片，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对于观众的一个观影习惯的一个巨大的改变，那大家其实不再去期待这样的一个大片，然后也有点厌倦了这个整个的大片模式，然后这个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我觉得全球观众都面对这样的一个选择，就是你是去电影院看超级大片呢，还是说在家里看网飞的一些流媒体电影，那大家很多观众其实是选择在家里面去看片，那就这就直接导致了这个超级大片的示威，
对，所以其实从我的感觉来看，也是像我们刚才不是说到了前十年，就是我们国家每年这个票房里边，就是进口片和这个国产片的票房占比的这个变化嘛。
嗯、
其实就我们以前聊到的那些说进口片，其实也主要就是指这些分账大片，因为它本身就是个主流。
嗯、
那我们聊到的，无论是说日本电影也好，或者说我们说中国台湾的电影也好，或者说香港电影也好，其实本质上就是在我们的观感上，它一直以来它就不是整个票房里边贡献的一个主力。
嗯。
反正至少从我的观感上吧，我觉得就是比如说疫情那几年，其实它对普遍来说，它对所有电影其实都有冲击，并没有说针对这一部分我们说这个P 片有格外大的影响。其实我觉得反而是没有的，它一直以来就是以一个类型填补的作用进入我们的市场里边，且它本身具有一定相对吧比较稳定的这个受众群，所以我倒没觉得说对他们有一些格外的冲击。那我们其实聊到的说外片不吃香，这个其实也主要就是指这些好莱坞的大片嘛，对吧，专门这个六大走分账的这些电影，对吧。还有一个其实我觉得你就说大片不吃香这个话题，其实我一直觉得就是这几年就无论，当然我们后面也会聊到就是我们说国产保护的政策或者是等等，其实不可否认的就是我觉得中国电影的整体制作水平是在上升的，就是它比如时间是个线性的嘛，对吧。那我们片子在14年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跟可能很多好莱坞的电影抗衡，那到2024年或23年的这个时间阶段，它经过我们自己整个整体就是电影人他自己的这个制作水平创作水平以及观众的这长期的培养，对整本土市场的这个摸索，包括在宣发上面的整体的提升，其实我觉得是因为现在的国片国产片其实它也确实是有更高的这个竞争力了，包括我们可能说在很多工业片上面它的竞争力我觉得是比之前要强了的。嗯，而且这里就是特别想给大家就聊一个小知识点，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并不知道这件事情，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说我们国家的这个电影人整体制作水平是提升了的，其实呢是在13年到17年的时候，我自己认为肯定有些关联性的，就是在那个时间段，当时这个我们不是说12年的时候中美签订了一个这个中美电影谅解备忘录嘛，对吧，其实当时中国是争取了一个就是让中国的电影人去赴美交流学习的机会，叫这个中美电影人才交流计划。那网上也有人说这个是什么21世纪电影界的洋务运动啊，然后反正就是从我们名单上来看，从13年到17年，现在我们国家电影行业里面非常就是中流砥柱的这波人，比如说像这个什么乌尔善，对吧，这个宁浩、肖央、陈思诚、郭帆，包括大鹏、徐峥、韩延、管虎，然后包括闫飞，然后像彭大魔、程耳、田雨生，就是这些人等等啊，那名单很多，他们分别就去了像派拉蒙、二十世纪福克斯、迪士尼，就是环球影业等等，他们先后去学习过，而且就是当时他们的学习策略其实是分得非常细的。比如说派到这个派拉蒙和二十世纪福克斯的主要是以导演为主，派到迪士尼交流的主要是以动画人才为主，派到这个 NBC 环球影业交流的主要是这些影视的高管，比如说这个制片呀、工业化管理啊、服装道具啊等等，所以其实当时是在这个时间段里面是进行过系统的学习的。其实我觉得至少你从流浪地球里边你也能感受到，就是我们是学习过人家这个更先进的大工业片的这个制作上的很多东西的，包括像这个16年的时候，广电总局其实跟索尼是达成了一个中国编剧计划的，然后当时也是挑选了一些中国的编剧去赴美学习的，但是这个计划是在2018年之后就是停止了，因为包括我们查到一些资料，就双方的这个协商其实也是处于一个搁置的状态。嗯，所以我是想提到的，就是尽管我们现在提到说好像我们国家的这个电影人水平提升了，它肯定也会变相挤压一部分外片的这个空间，但我觉得其实这个电影本身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事情，并不是说你只有中国电影，对吧，大家都不看美国片，你们中国电影就贼牛逼，我觉得也不是这个道理，对吧。
我觉得其实确实因为好莱坞电影不吃香呢，肯定相应的就是国产片这个票房体量还有这个国民的接受度其实比以前要高很多，因为确实你在90年代的时候其实国片的产量是非常低的，包括你到2000年初的时候国片的产量也是很低的，然后到了这个10年后的话，其实慢慢的国片的产量也在上来，然后他们的制作水平也在提高，我觉得这个很多来说确实会对好莱坞的电影造成一些冲击，因为在这个大概在10年或者15年后有一些国产电影保护月这些东西的出来，其实会变相的去帮助一些国产电影就很快的找到自己的观众，因为对于国内观众来说的话，看外片其实是有门槛的，因为外片第一你的这个文化环境不一样， 第二，你的这个配音，因为国内来说配音还是少数的，大部分影院还是走字幕的，这对于一些那个下沉的观众来说，他其实不是特别愿意选择看外片。就一旦你的外片在国内有这个平替，或者说有相似的类型片，那他们可能会优先去选择这个相似的类型片。就在我看来，可能《战狼》就是像是《速度与激情》或者是《碟中谍》这类电影的这个国内的版本。
哦，是。
嗯，对吧？那他这样，对，那大家知道这个电影，其实大家知道这种类型的电影很好。那他如果不愿意去看《速度与激情》，或者觉得看《速度与激情》对他理解或者是字幕有门槛的话，他可能会去选择看《战狼》。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国内对于国外的这样的一个学习达到的一个结果，因为国外的类型片非常成熟。然后到了最近几年的话，我觉得其实超级大片我觉得都是在有退潮的，
是
不仅仅是国内，不仅是国外，还有国内其实很少拍这种以前像张艺谋拍的这些超级大片，或者是这种斥全国的资源去拍的这种大的主旋律战争片，其实都很少了。因为现在来说的话，大家其实更倾向于去拍这种以小博大的剧情片，或者是小的细分的类型片，比如喜剧啊，或者是这些有一些成长元素，这些温情片，这些就是大家其实想的就不再是这种拍超级大片的思路，因为大家其实眼睛看到就是大片的投资太高了，它需要达到的回报率也非常高，那大家可以以小的风险去做这些事情的话，我觉得大家其实很愿意去尝试一下。因为其实看到这几年其实很多成功的片子都是翻拍的嘛，像这个热辣滚烫这些，或者像一些那个开心麻花的这些，还有陈思诚的这些，很多都是翻拍国外的片子。其实他们其实从国外去找一些创意，然后自己把它做这种本土化的包装，然后就可以很快的以很低的成本去取得成功。所以这个其实是国内一些比较特有的一种模式吧，因为他们看到了这种国外片如果直接拿到国内的话很可能是卖不好的，他需要做一些这种国内的包装。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学习外片但同时又有一种自己进步的一种方法。所以我觉得真正国内现在主流的片子，就是这种票房比较好的片子，就包括陈思诚的这些片子，包括这个一些沈腾贾玲的片子，其实应该对标的不是好莱坞的头部电影，因为好莱坞的头部电影是真正的大投资电影，他们其实都是中小投资的电影，
是
他们对标的其实应该是国外 A24 这样的公司，就他们就是以这种低的成本然后高的这种创意或者是高的一些噱头，然后去来吸引观众进到影院去。他可能没有做到 A24 那么的艺术性那么强，但他其实是在做这样的类似的事情。因为这些东西其实像这种中成本的剧情片在国内的引进，好莱坞中成本剧情片在国内其实是一个盲区，就每年好莱坞拍很多这样的片子，很多票房都很好，就像我说瞬息全宇宙，或者是像
壮志凌云，
壮志凌云是大片的那种，这种是主流公司，它就是 A24 啊，或者是像今年这种坠落的审判，我觉得也可以算这种，就是他们来说他们引进或不引进，或者引进的比较晚，但是他们不会给国内同类型的片造成冲击，但是国内同类型的片可以去学习他们，可以去拍这种类似创意或者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剧情模式。那他们其实这个其实就是我觉得国内现在引进的片子欠缺的一点，就是头部的片子其实我们可以百分百涵盖了，但是在多类型然后多的这个年龄层面或者多的这些细分赛道上，其实我们做的还不是很够，其实引进的很少。然后这其实给国内片很多机会，就他们可以去翻拍或者是自己原创一些东西去填补这样的一个空白。
那聊了这么多，就是感觉国产片跟外片也晚晚类清吧。那我们现在来就是举几个具体的例子吧，就是哪些外片它意外的成功了，有哪些外片我们想象中滑铁卢了呢？我觉得一个 比较明显的例子就是去年的海王二，因为海王一是2018年引进中国的，当时的首周末票房就有9000万美元，它最终是在中国收获了2.93亿美元，差不多是人民币21亿人民币，也是占当时全球12亿票房的1/4，也就是说1/4都是中国贡献的，所以去年华纳其实特别重视那个海王二在中国的上映嘛，就是甚至拉了那个主演和温子仁来华进行了一系列宣传，结果其实海王二的票房不算好，它最终是4.65亿人民币，你想对比21亿，这个差落差是非常非常大的。
我觉得海王二其实就整个海王这个系列我觉得挺有代表性，因为它的一是在整个那个漫改电影的一个鼎盛的时候推出的，它其实在整个 DC 里面它是票房最高的一部吧，然后在他这个出来的时候整个漫威也是在一个上升期，
18年、
对，因为那时候就是复联三和复联四中间嘛，那时候其实是观众对于超级英雄是非常感兴趣的，包括国内的观众，国内观众其实很多不知道漫威 DC 的区别啊，他觉得海王上映他看过复联可能就会去来看海王我觉得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然后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海王在国内上映比在国外上映早，就是在国内的第一批观众其实他没有感受，他就是没有这种海外的口碑作为参考，那他们就是我纯粹自己的观影感受去理解，然后加上海王这些比较炫的东西，包括他这个画面呀，包括他的设定，其实国内都不是很熟悉，那他其实就会有一些新鲜感，其实我觉得这个片第一集的话可能国内的口碑也会高过国外的口碑，就是因为他有这个信息差，打了一个提前上映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差，我觉得这个也是华纳在国内做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那个营销。然后到第二集的话就正好就赶上了这个全球票房的这个主流电影的票房的大衰败，海王二点几亿，那他之前呢像是沙赞票房更低，特别低，再加上在之就沙赞还有黑豹和蚁人其实都是那段时间出来的，
沙赞一我记得还可以的，对吧？
对，这几个就连续的漫威 DC 的几个片都扑街了，那导致大家对于这个整个超级英雄的这个欲望，观看的欲望就降低了很多，那他过来就会有很多问题，而包括他第二部其实没有做这种提前，他好像也提前了，
提前了，
但没有提前，
这是他的营销卖点，
没有提前很久，我觉得这个其实没有办法打这个信息差，而且他其实刚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海王在烂番茄上口碑只能算是中等的口碑，第二集，那他确实这个口碑没有办法打出差别来，但总体来说，海王二其实我记得全球票房是达到回本线了。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海王二在 DC 的这个规划里面已经算是
完成任务了，
对，他没有像他之前像闪电侠那样巨扑，我觉得已经是 DC 来说已经是一个比较好的结果了，因为他们也没有对这个片期待很多，因为在闪电侠之后整个 DC 对于超英片的宣传都很谨慎了，因为他们知道这个片的上限已经变得很低了，他们其实目标就是回本，那他如果以回本作为目标作为去宣传的话，那确实最后达成目标就已经算是可以了，那确实整个 IP 也是一个比较衰退，所以海王之后肯定也不会拍第三集了。
所以当时闪电侠在内地上映的时候，华纳那边他们的预期是很高的吗？
闪电侠肯定预期是很高，我觉得因为大家跟了这段就这个跟了这个片的观众肯定会有感觉，因为闪电侠在前期的时候就打了很高的口碑，他当时国内主推的就是什么 DC 最佳有笑有泪，这个当时有很多博主其实都提前看片了嘛，对，因为他们对闪电侠预期其实是比现在最终达到的结果要高很多，他们认为闪电侠是整个 DC 应该是票房往上的最高的前几个之一，因为他们因为前期口碑很好，然后他们觉得以这个口碑的话他们应该大力去做一做，结果这个闪电侠现在已经是全球超英电影里面最赔钱的，
赔了2.几亿吧，
对，因为他们整个宣传投入也投入了
很
多，然后制作因为他制作拖了很多年，他制作成本包括重拍补拍的也加了很多钱进去，他成本特别高，然后最后也赔了很多钱，就是我觉得 大家其实是在闪电侠这一部的失败的时候才真正看清超英电影以后都几乎不可能成功。
我觉得这个也挺神奇的，因为闪电侠我觉得真的质量挺好的，真的挺好看的。那他在内地的这个票房，最后我查到是 1.85 亿人民币嘛，就这可确实是很低。但如果说像闪电侠这种，就是本身他从制作然后到故事整体都还不错的这种超英大片，也没有办法在内地市场拿到一个好的票房成绩，是不是真的就证明说以后美国的好莱坞的这套超级英雄就完了呢？就大家可以不用再抱什么太多的预期，或者是就干脆不用拍了呢？
我觉得这个还是跟那个拍摄的这个剧本啊和它综合质量有关系的。其实大家其实越来越在意这个故事，或者说越来越在意它的这个拍摄的手法这些东西，其实对这个 IP 来说我觉得不是那么在意。其实 IP 的加成现在越来越少了，我觉得大家其实看片的话是把它把这个片子跟其他的好莱坞片是放在一个基准上看的。那确实就像我说去年银河护卫队其实票房是不错的，那它确实就是拍的好的，它就是有这些感人的地方。然后其实像 IP 的片子像是那个蜘蛛侠纵横宇宙这些其实口碑票房也都很好，你不能说整个超英就是拍不了，那它确实有好的制作班底，有好的故事其实是可以拍的。我觉得海王，我觉得那个闪电侠大家觉得好是在一定基础上，是第一波的观众很多都是粉丝，它的这个设定其实很粉丝向很复杂，就是一般的观众你不了解这么多 DC 背景的话其实很难看懂。就是但是整个的漫威和 DC 宇宙它是建立在一个持续性的对粉丝的培养上的，就是说这个角色它其实在前几部出现过，那那个角色它其实是可能跟漫画挂钩，或者是甚至现在他们玩这个多元宇宙，就是这个系列可以跟上一个系列做联动，那它其实对粉丝的要求其实是有点高的。就如果说你一旦国内没有去做这个粉丝的培养，或者一旦有这么几年的断档，那确实粉丝流失了以后就不会再回来了。那确实他对他们的这个整体的票房其实很有伤害。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未来我觉得就是这种超英宇宙的概念，把电影当电视剧拍的概念，其实大家需要谨慎的去思考一下。但如果你单独拍一个英雄，你把它按照一个独立电影去把它整个电影包装好，而不去考虑续集啊，或者是其他的联动的一些，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观众更能接受。就举一些例子，华纳的新蝙蝠侠或者是小丑，这些其实也是漫改电影，但它相对来说不去做这个宇宙，那它的口碑和票房其实就不会受到其他同宇宙烂片的牵连，那其实就很容易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就是说到这个话题我也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因为感觉就是之前比如说漫威的那个宇宙或者 DC 的这个宇宙，它打了一个在电影界或者说里边有一个所谓有点像产业链或者是一个故事宇宙的这么一个概念。其实像之前我们国内也有一个阶段试图想去学习一个什么什么宇宙什么什么宇宙的这样的概念，对吧？但是我自己觉得比如像陈思诚，我觉得他们就非常聪明。比如像我觉得陈思诚，你看他现在不论是他以导演还是监制还是投资人的身份去参与的很多片子，其实基本上都是你前面提到的，就是他是在学习国外一些中等体量的但都是悬疑这个类型里面，但他其实无论是在故事风格上还是在类型的差别上都有一些差别。比如说三大队这种，对吧，和那个消失的他，对吧，他其实都算是悬疑，但他就微妙的在这个类型或者故事上有一些差别，就是他已经从他早几年想做的一个这个唐探的宇宙里边退出来，到一个可能更散点的去拍钻研某一个类型里边去。我觉得可能这个也是一个比较聪明的做法吧。
因为拍宇宙是一个需要整个你的产业链去支持的一个事情，因为不是说你拍几个电影你说啊
我
们这几个作品是一个宇宙，那观众就认它是一个宇宙，我觉得不是这样。因为唐探像它其实有电影嘛，有电视剧，但它电影跟电视剧之间的关联是很微弱的，你在电影里面其实几乎看不到它电视剧里面的这些故事线或者角色。那你这个宇宙，那我觉得你他其实要做宇宙的话，你可能不仅有电影电视剧，还有漫画，或者有小说，然后有周边、然后有这个玩具，然后有用那个文创，这些东西加在一起才是一个大的 IP 运营。我觉得国内来说的话，现在 电影这方面其实很少去做 IP 运营，
嗯，
因为这个东西是很烧钱也很复杂的。国内的电影厂商它其实还是主要看一部电影的票房，那你这个电影票房火了就是火了，那你如果想把它做成一个 IP 持续运营下去的话，国内目前来说在电影这方面其实没有这样的能力，可能在二次元它这个产出作品成本更低的地方它可以有这样的做 IP， 或者就现在也有些专做 IP， 比如林娜贝尔或者是像那个泡泡玛特那种只做它 IP 都不需要作品去承载，但这个跟国外模式又不一样，国外的整个好莱坞的这些大片其实都是建立在这个 IP 的产业基础上的，那国内没有这个产业呢，它还是打单片，那它其实就没有必要去做一个大的宇宙。
嗯，所以聊到这儿，我们之前聊到的说这个好莱坞大片，就是说这个超级大片的这个失灵，其实也另外一重就是 IP 的这个失灵嘛，对吧？
我觉得去年还有个片子很可惜，就除了闪电侠就是碟中谍七，
嗯，
因为碟中谍七最后的票房是3.49亿，我就记得2012年像碟中谍四的时候就已经有6.72亿了，然后到碟中谍五2015年是8.69亿，然后疫情前的碟中谍六甚至达到了12.45亿，结果就是这么多年五年吧，然后碟中谍七回归就只有3.49亿，跟它前续其实是缩水很多很多的。但是另外一个 IP 发现表现比较稳定就是速激，但是速激也
是一个我不能理解的，
我一直都不能理解，因为它曾经一度最高就是2017年的速激8是达到了26.71亿，它的单片，然后19年的时候14.34亿，那到2021年的速激9依然拿到了13.92，依然过完了那个疫情之后23年，去年它是票房最高的进口片是9.84亿，就说明它的 IP 的属性是在中国至少是成功的。
那其实速激应该全球票房还是稍微低了一点，我觉得，因为速激它其实像我说它其实是合拍片，因为它是有中影，明确有中影投资的一个外部系列，它在国内的宣传可能就会做得更高一点，然后确实国内观众对速激有比较有感情。
对，为什么这么有什么这么深的感情？
因为它确实就是有这种明星效应在里面，就速激有这样的明星扎堆，包括它鼎盛时期几乎就囊括了整个好莱坞最重要的那些动作明星全部都在里面，它确实国内包括敢死队包括速激其实国内都是挺吃这套的，而且可能还是证明国内票房还是男性市场还是比较强的，就他这样叠加巨星的策略其实对于国内观众还是比较，加上之前有那个保罗沃克去世的一个情怀加分，然后让他整个都会往上走。那像去年的话碟中谍的失败也是跟那个大片的这个衰退也是有关系的，因为他在那段时间有闪电侠有其他的一些都是在那段时间都失败了，那其实就因为大家在那段时间也是在做一个调整预期，就是那刚刚才发现这个好莱坞大片不好卖，然后就几大片场也其实在慢慢在调整自己的预期，缩减这个宣传的费用，然后再去看看他们怎么样。但其实碟中谍在全球都是挺失败的，它也跟它这个系列的这个叙事，它其实现在还是在做这种冷战叙事，然后还是在这种孤胆英雄式的故事，而且它这个又是一个上集，它整个故事在结尾的时候没有讲完，这其实都很影响大家去那个走到电影院里面去看这个片子。那虽然速激也是个上集，但它没有在标题里面去写我是上集，而且速激的话大家其实预期还是以肌肉和动作大场面为主的，碟中谍其实是一个中间值，就它有大场面，但其实最早的那批观众是知道它其实是也是有一些悬疑在里面的，就它不是一个纯粹的这种就是这种那个肌肉猛片，它其实是一个动作加一点高智商那种感觉的那种电影，但如果这个预期你达不到的话，就没有办法给大家这种高智商的快感，也没有办法给大家纯粹的这种动作的快感，那大家可能就口碑就会往下面走一点。确实是一个比较失败的一个例子，但相反来说去年前年 比较成功的就是《壮志凌云二》，也是阿汤哥主演的，也是派拉蒙出品的，但是这部电影没有引进国内，但它在全球的票房都很好。那其实它走的是一个这种有一点怀旧，然后有一点这种主打阿汤哥个人魅力的这样一个美式主旋律的片子，其实其实它是一个有一点细分赛道，就是专门给这些美国的这些右派或者是这些老派的观众看的这样的一个电影，也可以获得成功。我觉得是个例子。
我觉得就是在《速激》这个系列，虽然因为我确实对这个系列不是太感冒，但我就觉得好像国内的观众对《速激》这个系列有一种很强的情感，就好像甚至有一度，就它只要一上映，大家就有一种影迷狂欢，就是这不，咱不叫影迷嘛，就这个系列的粉丝的这个狂欢，甚至有很深的这种陪伴感的感觉，好像你过个一两年你要看一部这个片子，它就是某种仪式感的这种东西。但是你说像《碟中谍》，《碟中谍》这个系列呢，我就觉得《碟中谍》这个系列，第一个就是它时间跨度真的太久了，就它最原始的那批影迷，我觉得随着时间的这个流逝，其实它已经被洗的差不多了，就它已经没有那么感冒了。再加上我觉得我自己观感上，我觉得《碟中谍》这个系列在国内的营销基本上都以阿汤哥他在这一部片子里面，对他又如何更拼命了为一个这个，
我觉得这还是阿汤哥他自己的影响力提不过那个速激这么多人
啊，那倒也是，对对，他个人的这个魅力有衰退，就是我觉得你如果营销只有这一个点，观众也会疲软，因为他确实老了嘛，而且观众也不是说每年只能看到《碟中谍》这一部片子里面有阿汤哥出现，别的片子你也能看到，对吧？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下，就是我觉得观众也会疲软，观众不知道你这个片子里面我要期待什么，所以这个也是我最近的一个感受。我觉得外片好像似乎，我不确定啊，是它在国内的宣传上受到了一些限制，还是说因为疫情之后国内的市场发生了一些变化，他们在宣传上面可能更难很敏锐的感受到宣传的这个变化的这个点还是什么，我觉得他们在宣传上没有跟上。
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些好莱坞大片，它其实好莱坞公司它是非常介入国内的宣传的，就它的要求是国内的宣传肯定是跟全球的宣传是同步的，或者是它发物料
符合在框架下，
都是在它同一个这个要求和框架下去发物料的。然后现在，但是现在国内的这个这几年的宣传迭代非常快，然后国内他们现在总体来说打抖音、打下沉，然后打一些这些剪的这些非常情绪化的这些小片段、
碎片化的
这些东西、
嗯、
然后其实是很能够带票房的，因为国内有这么一套东西，但对于国外的片来说，它所有的物料都是要那个总公司审查的，
对不对？
就它不能够打这些情绪化的点、
嗯、
然后也不会给你授权这些独家的东西、
嗯、
物料，那它其实就不会没有跟上这个整体的步伐，但这是也是他们的一个自主选择，因为他们是要做这个 IP， 那从他们的角度来说，那我这个 IP 整体的调性是大于一部片票房的成败的，就他可以这个片输了，但他这个 IP 他不能输，就是说他要持续的去把这个调性给铺起来，他这个是一个十年或者二十年的规划，那其中一部片的成败可能只是他一个小点，那他就是一定会坚持他的这个宣传策略。其实我们其实跟一些宣发的朋友也聊过嘛，就他们这个物料上面的要求其实是非常严格的，就不能放出任何这种跟他宣传的主的节奏相违背的这些物料，就你想打一些这种情绪化的东西其实都很难去打。那相反的，其实外片他很舍得去投这种户外的广告，然后投这种大的这个
传统的广告的投放思
维逻辑，展览、啊、
对吧，
这些，对，因为我觉得还是对，还是一样的，就是他要的是这种
品牌，
大的品牌意识，就他宁愿去在这个淮海路上给你打一条街的广告、或者宁愿去在这个公交车地铁上面去打广告，他可能也不会去做这种抖音的营销，因为他们觉得这就是不断的给大家传输这个我是一个大 IP 大品牌这个意识。但相对的来说，你其实目前国内的这些片子不会再去做这个公交车呀、户外啊这些广告的推广了，因为这些东西既烧钱，然后又不能明确的转化成票房。那他们其实就是做一就急抛式的，就他一个片做完就抛掉了，他不会考虑五年以后我是不是要推一个续集，那会不会考虑我们这几年里面要把这个 IP 做起来，那他就是做抖音，那他在抖音上面投一些视频， 然后让大家就骗嘛，就把观众骗到影院，就是完成任务了。
我觉得他也不算是骗吧，他算是一种月后积分吧，一种即时性的
这个
吸引和快乐。
诈骗式营销，
对对，当然也有。
就是你这个放的片段跟电影的格调完全不一样的，也有很多这样子的。
对，就是那个，我们一直我每次提到诈骗这事情，我都会想到四海啊，就是他前期释放的这个预告片、短视频、物料，都是沈腾最好笑的那两三分钟，对吧？实际你看正片就那两三分钟，观众都是被他骗进去的。不过你说到这个，我就不合时宜的想到了，比如说我们平常买一些奢侈品，对吧？什么香奈儿、爱马仕这种，人家也只会推大幅广告，对吧？上传统杂志，对吧？然后他不会说我要上直播间，对吧？然后不会让网红带货，我觉得可能也差别点是在这儿，就是他需要有更强的这个品牌布局，有品牌意识，他需要他自己的调性在那里摆着，
但其实好莱坞片它现在这个 IP 营销，我们其实也很难判断它在十年二十年以后
对
到底的成果到底是怎么样子的，
至少就是他们的思维还是比较可持续发展的，但是国片可能就没有办法。
但确实国内只是
环境不太一样，
国内只是它全球战略的一小块嘛，它撑死了也只能拿一点点票房，因为在鼎盛的时候它是可以拿几十亿的票房，现在他们其实也感受到就是撑死就几亿的票房，那他们其实没有必要投入太多的精力在国内，你的中国票房跟日本票房其实差不多，那整个东亚你就看一并把它做掉了就无所谓到底它最后的结果，我觉得现在的好莱坞公司其实都差不多是这样的思维，它不会单独去做中国地区的票房，它都是这样整个亚洲地区它整个统一规划掉，结果就听天由命就行了。
其实你说到这个就让我想到比如说大家思路这个就是电影宣传和布局思路上的差别，其实我觉得也跟就是比如说直到现在我们看国内的这些电影，我们想做出海想做出口，其实中国的这个所有影视文化或者文化相关的一些产品，其实在海外它也确实是占有率非常非常低的啊，就是它其实是一直是不是特别成功的。那我们不光说是这个文化产品，其实各种产品也是，比如说我们各种这个我们的无论是我们的互联网的 app 或者是我们中国各种产品在海外它整体的占比低，其实我觉得都是跟那这问题比较复杂，其实我觉得是跟我们市场盘子本身比较大有关系。然后你大多数的中国企业其实想做的都是本土化，就是都是在想说我怎么在我的土壤里面能够成熟起来，能够快速的生长活下去。所以我们做事情的思路方式大多数时候都像你说的可能是一个月后积粉的，就是我要快速的能够得到一个验证有效的方式就去做。比如说你现在互联网这个平台发展这么快，对吧，你短视频就是天下，中国有几亿人每天都在用这个 app， 但我就不去做这个事情，它对于我们这个生态来说也没有企业能在这样的国内的企业能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活下去。所以你说我们想做布局，但是我觉得我们想说做布局的这个出发点或者难度，首先它不能被验证，另外一个它的成本我觉得会更高，对吧。
其实现在中国票房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票仓，然后甚至在疫情的时候是全球第一大票仓，其实大家国内的这些电影可以把这个国内的票房都收进来的话，我觉得已经是很赚钱的一笔生意。其实大部分的几乎所有的国内电影其实不在乎海外票房，就像海外把他们的片卖到国内来，他们其实也不太在乎国内的票房，你卖的好是惊喜，那卖的不好是正常的。那大部分的国内片其实你卖到海外也就是满足一下海外的华人观众，或者是满足一下这个双方的这种交流的这种需求，就包括国内最头部的片子其实到海外也卖的不太行，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但确实就是你要卖的好就必须要针对当地的市场做一些事情，你完全不做这方面的事情我觉得就是达不到这样效果。但是我觉得国内如果在海外有靠谱的发行公司，或者说你这样的类型是海外比较欠缺的，其实也是可以在海外获得一定票房，但是目前来说没有什么人做这样的事情。
还是因为中国人对海外市场我觉得从里到外他是不了解的，他甚至不愿意去研究。
因为我们盘子够大，
对
它对对，
你的海外市场能相当于我们这边的三线一个省的市场吗？我觉得其实是差不多，
这就
他把国内做好就事半功倍嘛。
对，比如像现在大家有的时候会说，感觉比如说韩国片，就是他们跟网飞接了网飞的资本之后，好像韩国片一直都拍的挺好，但前提就在于说是因为他们市场太小了。他们这些就是我们回到我们之前说，你如果想在你本土里面拍一些更大成本的这个片子，你的市场根本就吃不下来，那你只能把你的目光转到一些海外的市场，你肯定会更关注海外市场嘛。但我觉得国内的国情确实是我们市场太大了，你在这个情况下你就恨不得跟别人多分一点饼的情况下，你哪有那个精力去顾及到外面。不过说到这个我也想到，这两年我们不是也会讨论，就是说好莱坞的电影，他们就之前前面或者说漫威，至少漫威那十年吧，感觉大家好像在拍一些国际化视野的电影，它的整体的故事框架或者说它的目光对准的其实是一些海外的这个观众群体，但是好像现在已经被证明，就是它这套至少有一点就失去了吸引力。可能好莱坞他自己也会开始去，就除了我们说那个网飞这种，对吧，他在积极的做一些海外的布局，但好像那个好莱坞本土的电影他们反而会回归到一些就是更偏本国和本地的这个视角里边去做更多的尝试。
我觉得这就是我之前说，就是现在就是没有，这不应该有针对所有观众的电影。我觉得包括网飞包括好莱坞大制片厂，其实对于好莱坞大制片厂来说，他们想要做的其实是更针对美国本土观众的电影，就像奥本海默或者是芭比，就是很美国语境的一个电影，你搬到任何国家它都会有那么一点点的理解的问题。然后就包括像奥本海默，你到日本去，那日本可能会觉得这个片是一个辱日的片子，是不是？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那你叫芭比，你到中国这个环境来也会有很多非议，你只有在这个特定的环境下你才能够卖得非常好。然后像网飞它是一个更聪明的策略，就它就是整个渗透到当地的市场去，你在韩国你就找韩国人拍韩剧，你到日本你就找日本人拍日剧，那是运气好的话，像这个有的韩剧日剧可以渗透到美国市场，但如果正常操作的话，它就可以把本地的这边观众吃透。就是大家其实很聪明的就会想到，就是我的电影其实不应该针对所有的人，我的电影就应该针对这些真正懂我的人，或者真正是当地的这个，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精准运营，是一个现在电影其实都在学的一个东西。就比如 A24 你拍一个恐怖片，那就是把恐怖这个东西做到头了，你不要想去吸引那些不看恐怖片的观众。就你比如你就是做这个瞬息全宇宙，那你主要针对的就是亚裔和一些对这种那个漫画这些多重宇宙有能消化的观众，但如果你做得好了，你可以出圈，就是你在你的这个观众之外找到更多的观众，或者把更多的观众拉进来。但这个出圈不是百分百的，就是不是说你做了就一定出圈，但你把你自己的原来的观众照顾好了，他这个出圈是必然会发生的。我觉得这个才是大家应该考虑的事情。
哎，那回到就是国产电影保护政策，我发现去年开始竟然没有，就是没有这个实际上的国产保护月了。因为原本其实是从2004年就是政府口头下达的一个，就说希望全国各院线支持国产影片即在每年6月10号到7月10号或者是7月到8月的期间不鼓励引进海外分账大片，但是2023年其实完全打破了这个政策，有暑假期间就包括奥本海默、芭比都是在暑假期间上映的，但依然并没有能改变，就是2023年票房前十没有海外片的这个局面。所以你们会觉得这个保护政策其实现在对这个外片的票房其实意义不大，对吧？
其实我觉得保护月这个政策的话，总体来说对外片的影响还是之前是有的，因为暑期档对于外片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档期，就大部分的外片都会选，就头部的外片会选择在暑期档定档，这直接导致那个国内这些片子没有办法在暑期档同步，像之前像黑暗骑士崛起这些片子其实都没有在暑期档同步，都是移到九月份开学以后的档期，这其实对外片伤害还是比较大的。但同时来说的话，全球这些像日本韩国其实都有一些这些保护国片的一些政策，我觉得有这样的政策是无可厚非的，我觉得这样的政策其实是需要有的。但你又说到去年为什么没有这个外片放开呢？因为 因为第一个也是大家之前说的，就是国片的票房其实已经远远超过外片了，其实真的不需要再保护国片了，因为外片在国片面前没有竞争力，你同样的档期相那个更大的国片肯定能赚得更多，那外片进来的话基本上只能当炮灰，那你就没有办法保护，不需要再保护国片，可能也许要保护外片，我觉得说不准，因为这个强弱的关系发生变化了。然后第二个呢，也是因为就是说总体来说，因为现在中国市场你比以前要大，但是没有那么多片去填充，
嗯，
因为疫情几年整个电影的制作是停摆的，包括国外的电影制作国内的电影制作都是停摆的。然后像去年有一些井喷式的，就是有很多片集中定档，那都是疫情时候的存货，有很多是四五年前拍的片子，然后就是放在去年就整体上，这跟那个去年整个放开政策有关系，因为这是电影局高层的一些变动，然后导致了这个政策整个放开，因为前几年它这个政策把得很紧，就是一般的外片都不能进来，然后大部分的国片也不能够获得上映法许可，但今年因为大家发现电影院真的要死掉了，在然后就从今年开始就整个放开，就没有大的原则性问题，都可以上映，然后都可以去正确的正常的选择你的档期，那总体来说的话，那外片也就是趁着这个政策也就是可以去稍微自由的一点引进进来，就在暑期档也可以有一席之地，那确实它对国片也构不成什么威胁，那我觉得这个给大家多一点选择也是比较好的。而且像现在越来越看到就是国片越来越少了，其实因为这几年的一些停摆啊，加上一些人才的流失，其实现在高质量的国片其实它不太敢随便定在一个小的档期，因为现在稍微有头部一点的都会选择定到那个春节档，或者是清明档，或者是
五
一国
庆
这些档期，因为他们这个投资回报率要求比较高，然后他们也不太敢承担风险，那他们都尽量往那个大一点的档期来保一个基本盘，然后这就给这些日常的档期就很多的空闲，就经常会看到一个档期没有新的国片定档，然后外片扎堆的情况，就比如4月19号今年就有金的录像带是吧，然后有年少日记、白日之下，然后这些还有一个什么片，嗯，反正就是像这样的片就会有多部引进片，不管香港还是美国的这些引进片进来都会扎到这个档期来，然后就相当于是填补一些国内缺少新片的一个空白，而且你们也知道其实外片定档不是他们自己能决定的，就他们会在申报的时候会说我倾向于哪个档期，但是他真正的定档是那个电影局决定你在哪个档期，你就必须在哪个档期，这跟国片不一样，国片你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
档
期，但是外片的话就是能上就已经是给你开恩了，所以说他是没有办法自由选择档期的。
对，其实除了前面我们说到那个暑期档之外，其实还有两个大的档期，一个是国庆档，一个是春节档。
嗯，
其实应该也没有明文规定说外片不能进，对不对？
嗯、
但这两个档期就是默认，其实是没有外片
进。其实是国产片保护档期、
嗯，
就真正的大档就是春节档和那个
国庆档
，这两个档期是没有外片的。
对，
嗯，
还有就是其实提到就是为什么我们这期要聊这个话题呢，我一直觉得就比如说电影行业有更多的选择，其实会议的永远是观众，
嗯，
就站在我的角度上而言，我觉得就是你不要跟我说是美国片还是中国片什么日本片韩国片，我觉得就是放在一起让我有更多的选择，我觉得放就无论如何吧，那电影也是一个了解文化的窗口对吧，就是你有更多的选择，你能看到更多更好的片子，比如说我同样花40块钱50块钱，我如果能选择更好的片子，我觉得为什么不选呢，对吧，你看什么，我觉得有一阵儿可能已经那风潮到了那种好像我看进口片就有一点怎么着了似的，就是好像你必须要支持国产电影你才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本质上其实它不应该是大家选择这个文化娱乐消费品的一种出发点，对吧？你不应该背负太多的东西。而且就是说白了，就是我觉得你就我们从那个聊到说这个什么，从79年开始一直到现在，就是我觉得 中美关于这个电影方面的这个文化交流，我觉得本质上都是大家互相学习，共互相成长，就有钱一起赚嘛。但你比如说像早期的时候，我们说国产保护政策，那我理解，那国家一定会要出台相关的政策，无论是在税收上面，对吧，在政策上面去进行扶持，是因为你们国家的这个文化需要发展和保护，它需要空间，所以它才会有说国家关于每年你这个片子上映的这个日期，或者是座位数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规定和要求。但是对我们现在这个语境已经到了另外一个极端了，就是已经没有外片可以看了的情况下，我觉得它反而也很可惜，对吧？因为其实相当于我们自己把自己给封锁起来了，我们看不到更好更多更好的片子放在我们这个很好的市场里边，大家相互去竞争了，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不对的。但我自己在想啊，就我们前面聊了那么多，我是觉得说是不是也因为电影市场这个东西其实说白了也是瞬息万变的嘛，三五年就一变，对吧，整个市场的风向就变了。那我们也能感觉到说，虽然外片进到国内有很多的这个限制，比如说前面西老师提到的就是定档其实不是他自己能决定的，包括我们自己之前出过一期春节档的节目，我们当时也发现了，就是密钥延期在这两年其实是一种常规的这个大家宣传的方式嘛，电影院占有更长的时间，但是其实国片的这个密钥延期和外片的密钥延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情，流程上面其实就会有很大的差别，国片肯定更加的灵活一些。但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最近我才知道，就比如说我们今年吧也看到一些这个外片，比如说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对吧，这样的外片它其实是一个买断片，但它其实想做提前点映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在电影院其实是不能出票的，就是比如说这个片子它是这个时间，
因为它不是真的提前点映，它只是给观影团做了这么一场。
哎，那它跟国片提前点映的这个差别是在哪里？
所有的提前点映都是需要电影局去审批的。
嗯，
但是说国片的话就稍微自由一点，就是说因为它是国片嘛，所以它的点映其实有一点自主操作权，你可以自己开密钥，自己去做这个，做这个提前点映。但对于外片来说的话，第一，你外片也需要跟他海外版权方有确认你的提前点映，然后第二就是你确实是需要审批，他这个审批还是很复杂的，就是说因为之前像这些白日之下什么其实也是外片的操作嘛，那他的点映其实就是提前几天才公布，像很多其实不是片方不想提前宣布，是他确实是手续没有走下来。然后像你想活，像活出怎样的人生其实并没有做提前点映，他是给这些活动场给观影团开了密钥，包括那个哥斯拉大战金刚，他们其实都是开了密钥，然后但是这些并不是计入他的总票房的，就相当于是我们额外开了一场。
我就是好奇这个问题，就是他可以开密钥，但是其实他最终这个
他并没有上映，
他不能计入票房。
对
OK， 所以他不能，所以他才不能出票，
对，
是这个原因，对吧？
对，就像你们之前不是有这个沙丘的一二提前场的马拉松吗？其实他出票是出在沙丘一上，因为沙丘二没有上映，你拿到的其实是一张
沙
丘
一
的票。
对，所以就是还是能感觉到这，但我不确定啊，比如说像这些对外片的一些潜规则方面的这个限制吧。但我觉得这个也正常吧，对吧，就是这些限制是疫情前就已经普遍是这样，
疫情前的外片是不做提前点映的，基本上因为它都是走这种全球同步发行的策略，你不可能你中国早于世界上其他地区做提前点映，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就没有这种操作。
对，现在来说它是外片，有的外片学习国内的一些口碑策略，那它就是想提前做一些活动，那他其实就会做一些这种提前点映的操作，但这种提前点映是很有限制的，就比如说哥斯拉大战金刚，或者说是闪电侠呀，或者说是这些外片，中国的首映你肯定不能比国外的首映早，对吧，他一般是先在比如现在法国，现在欧洲，或者在哪个影展上面做了一场首映，然后这时候他们就开始铺口碑，就相信他们有一个叫口碑解禁，那口碑解禁了以后，你看过的人都可以去评论，然后在口碑解禁的同时他在中国也安排一场点映，那这个点映就可以算到他的全球口碑里面去，就他这个策略是不可以超过他全球策略去做点映。
还有一个就是我今天也在，就因为是在做功课嘛，我就试图在找，我说外片它票房低会不会其中有一个原因可能跟它票价定的高有关系，当然这是我自己出发点揣测的，所以我就去查了一下，发现其实所有的电影它最终都是由这个中影下发的一个发行的文件里边其实会定一个这个结算的价格，就相当于比如说像那个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对吧，它是阿里影业买断的，那它中影发的这个发行通知里边呢就会针对，就比如说你 2D 的版本你是30块钱一个人去进行结算，像那个 Cinity IMAX 巨幕和杜比你就是40元一个人去进行结算，当然还有一个比如说像有一些片子它会针对一二线城市给到一个这个结算标准，但他说的是销售的价格最终其实是由影院自行决定的，然后那个你实际终端电影销售票价要高于你这个票房结算的这个标准，然后你对，其实它是有这个规定的，也就是说我外片，那我看了几个片子，我不能说所有的，就我总体看下来我并没有觉得外片它在这个发行定价上有比国片高，但对，但是不是说这个他们在具体比如说排片这个院线定价上也会有一些倾向性，比如说一些大片它的定价会更高之类的这种，
我觉得肯定会的，因为大片他们会觉得卖票卖相更好，会往上面高定一点，然后包括很多，因为大片很多人会选择特效厅嘛，那它特效厅的价格本身就是比那个普通厅要高很多的，它总体来说因为你算了很多特效厅的票价增长，那其实你的总票房可能会就是比其他普通的片要有一些优势，对，你看其实有那个最低发行价嘛，其实它唯一的原则就是你不能低于最低发行
价
去那个卖，但其实你有的时候你在淘票票也可以买到这种低于最低发行价，其实就是片方给了票补，就他在这里就相当于片方贴钱让你去看，他把这个票价跟发行价之间的这个空隙他把自己花钱补上了，然后就是为了让你以低票房去帮他们做一些票房数据。
像我们之前聊春节档节目其实我们也聊过这个话题，就是前两年其实那个19.9块的最低票价，这个其实现在已经无形中相当于是解禁了，所以才有了就包括像今年春节档大年初一这个超划算的这个票补，像现在我看淘票票很多片子它也是你买一送一，对吧，20几块钱买一送一什么的，
这票补就是宣传预算填到了这个票房里面去，
但你知道那天我有一个朋友他家住在上海的宝山，然后他跟我分享到说他有一天花了60块钱看了两部外片，看完了之后呢，影院还送了他一杯咖啡，还送了他停车券，还送了他啥，他就跟我说电影院是不是不行了，怎么感觉他赚什么钱呀、啊？对，就现在就是影院确实也很艰难。对，这话题扯开来了，突然。
那其实今天聊了那么多，就是进口片的那个消亡史吧，就是有衰落，但是也还有一些 IP 在坚挺。那我们最后再聊聊，就是说，你们觉得外片的观众在国内到底是谁？他跟国片有什么区别吗？
我觉得外片观众的话，目前来看的话，国内可能还是一二线城市比较多一点，因为像三四线城市可能它对于美国或者外国文化没有那么大的接受度，甚至还有一些就是反美情绪比较高或者反日情绪比较高的可能会抵制外片，那总体来说肯定还是一二线城市为主的，因为之前我们经常看到那个全国票房的那个分地区的冠军榜单，只有上海经常是外片，就当然全国都是别的片，那个孤注一掷呢，只有上海是奥本海默，包括那个什么碟中谍四也是，碟中谍也是一样的，就是它就是上海票房就是会高一点，我觉得这个确实是跟大家接受度有关，但其实也是变化的，因为最早以前没有那么多优秀国片的时候，那其实全国观众都是爱看外片的嘛，那其实慢慢的像国片起来以后，包括一些那个分化呀或者一些政治上的原因，就导致现在很多人会抵制外片，总体来说我觉得还是影迷和一些一二线的观众是外片的主力。
你觉得吗？
我觉得不仅是一二线城市，而且它的年龄段其实也是集中在可能是类似于什么16岁到，
真的吗？我觉得外片观众其实现在比较高年龄，可能在30岁左右。
对，那是主流的人群。
嗯，
我会觉得就是差不多
是
上班族、大学生之后，
如果是二次元那些外片可能会降一点，可能在10几岁的。如果好莱坞片可能在30多岁左右， 嗯，因为他这个是十几年培养下来的。
嗯
嗯，很多那个十几岁新观众其实没怎么看过漫威，我觉得。
但他们会去消费日本片子。
日本片，因为他这个 B 站之类持续的有这种输出培养，就要看这个是分好莱坞还是日本片。嗯。
所以就感觉当下国内市场，我自己是觉得应该要引进更多外片，而不是说再去弄那么多潜规则，因为它已经没有那么好了。如果再去限制它的话，我觉得外片可能5年、10年之内，可能那些小孩子他可能真的不看美国电影。
不过我觉得这个事情也不能这么说啊，就是所有国家都会对自己本国的片子有一定政策的保护，
嗯，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正常的，嗯，它不可能外片做到和国产片一样，因为这个会相当于你把市场完全打开了，让对方去冲击嘛，
嗯，
这是不可能的，
嗯，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你说不要加一些这个不合理的潜规则，我觉得倒是可行的，
嗯，
但事实上就是我觉得我们鼓励就国产电影发展，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就我们发展的越大越强，其实本质上是个好事儿，
嗯，
只是说它是不是在一个良性的土壤里面成长出来的嘛，对吧？嗯
嗯，其实我觉得中国现在作为全球第二大的电影市场，其实是可以容下很多很多的外片。
嗯，
就现在的，现在我们其实经常会去电影院看，发现无片可看的一个情况，
嗯，是
就是说你其实选不到你感兴趣
的片
子。片对，
嗯，
你其实相比较来说，日本其实电影产业发展的也挺好的，但它其实对于外片限制就比较少，基本上。所有的主流国家主要电影，然后包括好莱坞电影都可以同步引进，然后包括一些国产片也可以在日本有不错的票房。
嗯，
日本每年它一个月可能就有50-60部左右的影体量，其实总体来说的话，我觉得但中国的荧幕数远远高过日本，甚至高过美国，应该，
嗯，
所以说它的这个就是说你要填满这么多荧幕的话，我觉得目前的片还是太少了。就是大家其实我觉得其实是应该更放开一点，但我不是说完全放开，就是说在一些很大的这些限制，比如档期的限制啊，比如说这种删节的限制，其实都可以考虑适当的再放开一点。其实现在已经比前几年放开很多了，
很多了。
就大家想进来的话其实是有办法进来的，比如我们之前考虑到像奥本海默这样片大家都觉得不可能进来，那他其实做了一些操作以后还是进来了，
嗯，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挺好的一个信号吧。那未来其实我希望就是量上面可以更大一点。
嗯，
其实真正的我觉得真正能增加量的其实是把这个分账的电影的比例再扩大一点，因为现在这个引进主要依靠买断，
嗯，
买断的话是靠国内的公司去承担风险。
嗯，
那这个其实对于国内的公司门槛很高，因为他一部电影失败了，那很可能导致他整个资金链断裂，
嗯，
他就是没有办法，小公司没有办法承担这么大的风险。
嗯，
那如果说我们把分账放开的话，那未来说就是我们跟外方共同承担风险。
嗯，
那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是一个更好的一个趋势，我觉得现在的分账片还是少了，
嗯，
一年30几部没有办法填满整个市场。
我也觉得，
嗯，
其实因为我们市场太大了嘛，我觉得我们市场就跟一些小的市场环境不太一样，比如说像日本，因为它的商业市场太小了，
嗯，
你比如说你打个比方，你一年上30部外片，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个很大的冲击，但放在我们国家甚至它就是不够看的，
嗯，没有什么水花，
对，没有什么水花，嗯，其实我觉得也是应该在这种语境下，我觉得有更多的外片进来让大家都去看一看，而且就说白了，我觉得如果中国电影固步自封，那就你的成长就很有限吧，
嗯，
你依靠几个，比如说你依靠什么陈思诚什么郭帆这种自主的向国外的一些电影去学一些东西，
嗯，
那我觉得它对于整体的生态来说，我觉得不是，
嗯，
它的刺激是不够的，我觉得你就是要有些鲶鱼进来，对吧，放进去让大家看看人家的电影现在在做什么，在有什么，我觉得能更多的学习开来，而且我觉得说实话也会变相的让帮观众打开一些，
嗯，
对吧，自我的那种就是 ego 的东西，不要就觉得这个好像我看了一部美国片，我就叛国了似的那种，
我
特别上纲上线的。
我就其实很害怕我们未来的电影创作者，
嗯，
其实不看外片，我觉得
对，我觉得这是很可怕的，
一个非常不好的事情。
嗯，
如果说就因为我们每年引进的只能说是最头部的那几个外片，
嗯，
那如果说我们当下电影创作者不再看这些外片了，
嗯，
就他们或者他们只看那么一两部外片。那对于他们的创作就是非常的局限，
嗯，
那他们未来去创作新的电影就可能真的找不到方向，
嗯，
可能就在这个抖音或者是在这些 就是比较接地气的电影里面
就
迷失掉了，就是
有点 low 的那些、
嗯、
对，
我们可能就真的就是没有办法跟现在最高级别的创作去接轨，就很大的一个现象就是现在那个三大电影节或者是奥斯卡其实不太带中国导演玩了，因为中国导演太 local 了、
嗯、
他所有的创作都是针对国内的观众了，他没有办法跟这个国外的这些艺术成就比较高的导演做接轨、
嗯、
那大家可能就是稍微模仿那么一点点就足够应付中国市场了。
对，我也觉得这个是一个我自己特别害怕看到的事情。我是觉得那中国电影对吧，市场这么大，你还要未来要很持续很多年的发展，它一定要健康的成长。如果我们真的就是管中窥豹，然后每天自嗨说哎呀你看我们中国票房又几百亿了对吧、
嗯、
我们又有多少人次、嗯、我们什么荧幕数全世界低，就这种自己营造在自己就是沉浸在自己营造的那个神话的泡泡里面，我觉得就是你、
嗯、
当别人轻轻戳你的泡泡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原来我一直自己在活在一个假象里面对吧，这我觉得其实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还是应该多多看看外面的世界。嗯，
我自己觉得就是尤其是从恐怖片这个细分类型，就可能
你的恐怖片是
我的恐怖片
一直就是担心对吧，
我真的觉得中国的恐怖片的水平剧作制作跟美国差太远太远了，但是往往
没有什么恐怖片，
对，
只有在网大里面
就没有，所以就是像这种片子它往往很难通过批片都很少去引进什么 A24 的恐怖片、
嗯、
有点难以想象对吧、
嗯、
所以希望未来能够多引进一些恐怖片到中国来、啊、让我们长长见识、
嗯、
哎，我觉得这个道理就是一个良性的，比如说大家都能去电影院看到的话就没有人看资源看盗版呀，对吧，
嗯，
我们有能力选择更正规更好的途径、
嗯、
看一种体验上更好的片子嘛，对吧。
嗯，
嗯，
那今天这期节目我发现信息量非常非常大对吧，就是也聊了很多进口片从94年到现在整个在中国大陆的一些变化。
嗯，
嗯，那非常感谢这期
我们的同事
西发哥老师来疗养院节目做客。
嗯， 嗯，好的好的
好的、
嗯、
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边结束了，下期再见，
拜
拜
拜拜。